完全人的身量。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2年10月14日上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完全人的身量》编译而成，录音编号 621014M， 历时2小时45分钟。
我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
谢谢你那位弟兄，愿主祝福你。很高兴今早能再次回到圣堂，愿你们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早晨。那我确信对我们大家来说，那因为有主的同在，今天也一定是个大好的日子。那今天早上我有一篇讲道，那我想直接进入这篇讲道，因为它是我想它很重要。那为了避免让大家太累了，那你知道那大家要待那么久，那许多人都要站着，所以我想马上进入这篇讲道。那今晚我要讲的主题是我生命的引路者。那我希望大家能出席的就尽可能的来参加今晚的聚会。不过如果你有自己的教会，那我们当然我们要你参加自己教会的崇拜，那到那里去是你的本分，那里是你的岗位，那好让你的光照出来。那每次你们回到这里，我们都盼望会有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但我们遇到一些阻力，后后到处都是，理事会肯定已经尽了全部的力量，他们派人去一个部门，那他们说行，后来又派人去看另一个部门，他们说不行，他们又回去这里说行，结果又回来，可真把我们给折腾坏了。但你知道撒旦总是要抵挡正确的事。那记住，你们一直都在，那安东尼，我刚才还在寻思你在哪儿呢，那我看你跟你父亲在一块儿，那我往会众中看，他说你坐在那儿，那很高兴你和你父亲能与我们在这里。那这位就是从纽约来的米拉诺弟兄。那我希望这次去海外时若是主的旨意，我计划再从纽约或附近的什么地方起飞。那我们很高兴你们各位都来到这里，那你们能来这儿真是太好了。那昨天晚上我们过得很愉快，那至少我是这样。那我讲到以赛亚在圣殿里，那你们那如果可以，今早我们要讲这个主题，那确切的说是教导，就是建造永活的帐幕，或者说是建造永生神所居住的永活的帐幕。这个完全的人，永生神永活的帐幕，也就是他居住的地方。那如果那我知道那他们在这里演唱了一些美妙的圣歌，可惜我没能听到。那今晚我要争取到这里来听。那我妻子告诉我说，有个从南部田纳西州来的弟兄叫安格伦，那我相信他是叫这名字。那昨晚他还在这里，那今早我没有看见的，我想他就在这里什么地方。那要是可能，今晚我要来听他演唱他从荣耀中降临，或是你真伟大。那我想听这些歌，有多少人想听安格伦弟兄唱歌？我喜欢美妙的演唱。美达说他是个男中音，这是我想起了我们的巴克斯特弟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歌唱得非常好，那请他来唱他从荣耀中降临，或者你真伟大。我想我看到他坐在那儿。安格伦弟兄，今晚可以吗？要是你还不走，你打算待到晚上聚会结束再走吗？不，这样吧，那如果我不想让任何人感到为难，那当我们传讲七印的时候， 那如果你能来啊，那就来这儿。那我想啊，把他们都给录下来啊，你明白？那到时把你唱的你真伟大啊，从他的荣耀中降临录下来。
哦，
服侍主真是太好了。如果我不是基督徒，那我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做基督徒实在是太好了。我觉得我都要跳起来放开嗓门大声喊了。想想看，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切都已经安顿在基督里了。那我知道每次我都把这人的名字叫错，那要么是叫 ST， 要么就是 TS， 那苏姆勒是苏姆勒弟兄。那我要感谢他啊，和他宝贵的妻子。那我想他花了大概6个月的时间才把7个教会时代打出来。那现在我们收到了他打好的书，准备校对，那然后装订成书，就是7个教会时代。那苏姆勒姊妹，不管你在哪，那你一定得让我们给你报酬。那我知道这要花很多的功夫，教书那么厚，那要通读一遍就得花6个月的时间，更不用说听着录音磁带把它打印出来，然后全部对一遍，再把重复的地方去掉，直到成书。我们要准备好尽快送去印刷，因为我们认为这信息正是眼下人们应该掌握的，你们可以查考它。那几分钟前我回到这里时，比利拿给我看说书已经打好了，那准备拿去印刷。所以姊妹，这个教堂该付给你报酬，那我不愿意让你做了这事儿却没有得到报酬。那要么我们，那如果书印好了，而我们又必须得给书定价的话，那当我们出售这书时，你也会得到一份。那不管怎么样，总得给你留一份。你直接跟理事会管事儿的人说一声就行了，他们会为你关照这事儿。愿主大大的祝福你。记得老弟兄和老姊妹正坐在这里，他们都快100岁了，只差一点点。那刚才我遇见他，那他说，嘿，比利弟兄，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了。他说我已经太老了。我说，哦，我可不想听你这么说，你们只不过是两个稍微上了年纪的老妈妈老爸爸，我们都爱记得弟兄和姊妹，对吗？大家都爱他们。当我看到他们这么一对老夫妻走进教堂，我总有一种感触。想想看，我出生前他们就在传福音了，而我现在也是老人了。是，想想看，我出生前他们就在传福音了，那现在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我一直在想，我这么老了，心想可以不用干了。我看见基督弟兄和姊妹走进来，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说不，我感觉很好。是的，先生，看到他们，真的会让人受到鼓舞。然后你意识到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差不多一圈了，他仍然在做工。他们今早来打听书的事儿，看看能否拿书去卖。他们要了一些磁带出去放给人听，借此赢得一些的灵魂。都快100岁的人了。那你们的两个翅膀在哪里呢？这是我们昨晚讲的，是的。我也在思想我的翅膀在哪呢？是的，先生。记得姊妹，你多大年纪了？81岁了。记得弟兄，你呢？81和82了，还在用他们的翅膀飞翔，还在飞翔。只要在俄亥俄州有点什么事儿，记得姊妹准会知道，他就马上打电话回家。那天他打电话来说有个小婴孩，那我相信是个女婴，那刚出生，他的肠子露在身体外面。记得姊妹说是膀胱，哦，是膀胱露在婴孩的身体外面，医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他们不敢动手术，那我们就祷告，他们做。记得姊妹说他们做了手术，帮他弟兄把器官又给放回去了，因为他们说这孩子活不了了，所以就给他放回去了。他们开刀把肠子放回原位，以为他活不了了，他却活下来了。没有通道，直肠里没有通道让食物通过。那基德姊妹又打电话来，我们再次祷告，那现在婴孩的通道已经正常了。他是一个见证人，医生也是，看到了吗？这见证了主耶稣这位伟大的创造者。你看到撒旦企图做什么了吗？要除掉那婴孩的性命。后来是我相信那女士也归向主了，她就在我家里归向了主。 归向了主。这件大神迹发生在他的孩子身上后，基督怎么又引导他归回了基督？那昨天我接到一个从加利福尼亚来的电话，是那里的一位传道弟兄。那几年前我第一次去加州，曾跟他在一起过。他小孙子出生时心脏有三个心瓣不通，那我跟他谈到那种病例，那我说那位能造心瓣并使得正常工作的神也一定能医治你的孙子。那我告诉这小伙子要刚强，那是约16年前的事了。那我第一次在加州，那小伙子也在聚会中。那我在加州时他在那里，那次聚会对他影响很大。那后来他们生了孩子，那出生时发现孩子有问题，那身体发青，他们想办法给他输氧啊等等，那眼看孩子活不了了。后来医生给他们做检查，发现心脏有三个心瓣被堵住了，口完全没有开，只剩下一个心瓣在跳动。他打电话给他爸爸说，爸爸马上给伯拉罕弟兄打电话，告诉他这一切，让他祈求基督，主一定会医治的。啊，这就够了。呵呵，他们所看见的事儿影响了他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我昨晚讲的，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儿。像我们要是这么一直讲下去，那就甭想抢道了，是吧？这就像寒冬早上的蜜糖，要多稠有多稠，你知道都粘在一块儿了。我们真高兴有这样的交通。是的，先生。那现在，那让我们静下来，那开始进入教导。下午我可能要我不知道你们能否看清楚黑板上画的。那等一下，我把它再往这儿调高一点，这样就可以看见了。现在你们谁能说什么？爱德加道哥，伯拉罕弟兄说，你要在这儿放一个射灯吗？不用，道哥，我想现在还不用，可能还要再调高一点。我们等会儿，你有射灯吗？哦，那好吧，那把灯光放在这上面，后面的人能看见吗？能看得见吗？看得见的请举手。你们能看见黑板上写的东西吗？把它读出来吗？看不见。哦，那好，打开射灯吧。那趁着他们在这做准备，那今早我开始的晚了一会儿，我是早了15分钟，所以我们不必那么紧张，因为我们不想太急了。瞧，要是太急了就会把你要说的东西给毁了。那前几天我在听一盘录音带，那我讲过这事儿，我对自己感到很惭愧，不是因为我讲的内容，而是因为我讲的方式太快了，那声调显得非常的紧张，那我觉得好像在等。那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他们要在路易斯维尔中部修建一座大型的动物园，那布朗先生，我相信这事儿写在上面，说他为动物园捐了100万元。哦，要是我有这些钱，我就会付钱给那些人，让他们把动物给放了。我不认为应该把动物像那样关在笼子里。那我去过动物园，看到那些可怜老态龙钟的动物，熊啊、狮子等等，走来走去，过着囚禁的生活。你明白吗？这样你感到很伤心。总之，他们被那些比他们更聪明的人用巧术给捉了来。看到了吗？人们捉到他们，把他们关进笼子里。那我在想，魔鬼就爱干这些事儿。那些本应在神广阔的天地里畅游的宝贵子民们，他们都被魔鬼给抓来，投进宗派和教条之类的牢房里，捆绑在那儿。哦，这件事儿有多恐怖啊！所以我不喜欢动物园，我觉得有些事儿就像这些动物那样，一旦你被关进笼子里，就要设法得到释放，你知道，就是逃出去做一些事儿。那在我们接近神的道之前，让我们先接近道的作者。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满有恩慈的天父，今早我们再一次奉你宝贵的儿子主耶稣的名聚集。他是神成为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成为挽回祭，他受死，借着他的义，使我们这些不义的可以在他里面得以完全。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没有一样是好的，我们都处在一间大牢房里，不管我们站在哪个角落，我们还是都处在囚禁中，谁也帮不了谁。 但是神以他无限的怜悯下来了，打开监牢的门，使我们获得了自由。现在我们不再被关在笼子里了，我们不在这个世界的动物园里了，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在外头了。我们多么爱他，崇敬他，我们多么想能走过他伟大的应许之地，看见那些应许彰显在我们面前，亲眼看见伟大永恒的神将自己彰显在我们的面前，使得自己活现出来，就如显现给古时的先知们那样。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带着一个保障而安息的。当今生完结之后，终有一天我们要再度苏醒过来，复活过来，直到永生，永不衰败。我们的身体不会衰老，永远不会死亡，不再饥饿，不再有缺乏，而要与神同行。我们要听见他说，进入主的喜乐里吧，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回到最侵入之前的景况，他已经都预备好了，就像为亚当和夏娃预备的那样，他们从不生病，从不烦恼。现在他为我们预备好了，他预先知道我们会来的。过去罪是个巨大的障碍物，现在借着耶稣的宝血，罪已经被除去了。现在借着神的应许，我们注定要到了应许之地，那地是永恒的。父啊，当我们学习你的话语时，请你祝福我们。我们想知道为了去那里我们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请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在这所学校里有这位伟大的主人教师，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他领导借着他的道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的名，也是为他的荣耀。阿们。那首先我要你们跟我一起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那我要读一部分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那你们带笔和纸的人，我相信那今早有人告诉我说，我把头转开的时候磁带的声很小，那我真的不是有意那么做。那我相信要是我们先搞个网状的扩音器，那吊在这里的天花板上就好了，那这样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听得清楚。那只要天花板上有个扩音器，那各个角落的人就都能听清楚了。那我在讲的时候，那如果你们聚会后或想要的话，可以把这个框架图画下来，那然后我也要把它打印出来，那我要用大头针把它挂在前面。那如果你们什么时候喜欢画下来，那下午可以早点来，这样我们就能明白。那我们正在接近这七个印，我们刚讲完七个教会时代。那这是一个教导的信息，那他把那些蒙主耶稣的宝血得到救赎的人们都连接在内，他们将在所有的这些印结束时进入到永恒的教会时代。看，我们知道我们有七号，那有七个灾，那还有七个碗等等，我们要逐步的深入，但我们正等待着那有个更大的地方，那让会众都能够坐下来。那我想那这个一定是跟我所盼望进去的地方有关。那我没想到会画出这幅框架图但几天前我和一些宝贵的朋友在一块儿，那就是在南部肯塔基州的科克斯地区。那我到了南部，心想在猎季结束前可能还有一两天时间打松鼠。那我和朋友查理到山上的树林里站在那儿，那还有他兄弟罗德尼。那我连松鼠的影子都没看到，我想一定是我在林里大声喊叫时把他们都给吓跑了。那是因为有东西淋到了我。那 Lady 姊妹和 Margie 姊妹 那当时我告诉你们啊，我要是有了结果啊，就会在星期天告诉你们。那临到我的那东西，就是关于要传讲的这个信息。那其他部分也与此密切的相连。啊，我喜欢拥有那个真实的灵。那它是我在灵中呼喊。那好的，现在让我们来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啊一部分经文。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喜欢这经文所讲的方式，因为我今早全部的主题都建立在信心上，明白吗？那让我再读一遍，那请留意听。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那注意，彼得说，我已经得到了这个信心，我写这信是给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那他不是写给外边世人的，而是写给教会的，看到了吗？是给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那他的神圣大能现在已将这一切都赐给了我们，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借着这些应许，叫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现在让我们真正深刻的领会这点。那今早不是传福音，而是教导这个功课，神的性情。那我再读一遍第四节，那这样你们就不会漏掉。因此他已将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借着这些应许，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看这世界，我们现在已经脱离了他。他写这信是给教会的。那今早我们在这里目的就是找出那条路到底是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在这里没有一个爱神的人不想让自己更像基督。那这是明摆着的，每个基督徒都是。那我是个老兵了，那看看这里的基德弟兄和基德姊妹，他们可能是会堂里最老的人了。要是我问他们说你们心中的盼望是什么，那将是与神更亲近。一旦你认识了基督，对他有了了解，觉得他那么可爱，你就会竭力想进入他里面。那请原谅这种表达。那不久前我在这里告诉我妻子，那我们俩都老了，那我问她说，你还像从前那样爱我吗？她说那当然了。我说你看，我爱你爱的，我真想把你拉过来放进我里面，好叫我们真正为一了。所以把这种感情再乘上一亿倍，你就会发现那些与基督相爱的信徒多么想进到神里面，因为这是一种爱。那在这儿他正向我们显明，借着这些的应许，我们如何才能有份于基督属神的性情。那我们这些必死的身体如何才能有份于神的性情？那我在这里要说件事儿。那我之所以 我相信那瞧不久前有人完全误解了我，那我收到一封从牧师协会来的信，他们说我相信那我们该是性情相投的人，那如果我们与他们不是性情相投的人就得离开他们，那去和另一个与我们性情相投的人结婚。我说我可不是那样的异端，我一直都在反对这个，那我不相信这个，当然不相信，我相信神赐给我们个人一个伴侣，是的，然后我们成为彼此的一部分，是的，人在结婚前应该好好思考这些事儿，琢磨一下。有一天一个年轻人问我说，伯特弟兄，你觉得我该不该娶某某姑娘？我问他，你有多想他？他说，哦，是的，我就是爱他。我说，如果没有他你就活不下去，那你最好还是娶他吧，但如果没有他你也能活下去，你最好不要娶他，但如果这事让你揪心的要死，你最好还是跟他结婚吧。我这样说是想让他明白这点，如果你非常的爱他，那结婚前什么事都很美好迷人，但是结婚之后生活的重担和试炼就临到了，这正是需要你们能够相爱能够互相理解的时候，当你对他失望或他对你失望时，你们还能够互相的理解，与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行，我们要与他一直处在爱中，即使我们向他求什么他没有给我们，也丝毫不能动摇我们，看到了吗？为什么你能这么做的唯一方法就是有份于他，也就是神的性情，那么你就会明白为何他没有赐给你所求的，有份于神的性情。看这里，即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脱离他，明白这信是写给谁呢？是给教会的，就是那些在基督里已经被提起来超越这些世俗的人，不是自己升高，而是基督把他提上去。那么今早在座的黑人弟兄和姊妹们说一句，那我无意要伤害任何人，但这事儿发生在不久前我们的一个聚会上，那我不知道在本堂讲过没有，在很多地方我讲过这事儿。有个黑人姊妹说，他说我可以做个见证吗？当然可以，姊妹请说吧。他说我要为神的荣耀做着见证，他说你知道我还不是我应该成为的我，我也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但他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行，他曾从某处而来，他已经被提上去了，为此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回头去看曾掉进过的深坑，想我们还不是应该成为的我们，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但有一件事我们感谢神，我们不再是以前的我们了，是的，我们已经上路了，并且已经脱离了世上的败坏，已经脱离了世上的情欲和败坏，你已经在那些东西之上了。瞧，主持人在对这一类人讲话，这类人已经脱离了这些事儿，即世上的败坏，明白吗？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那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轮廓，要做什么，那知道应该如何行。那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大家都在竭力与神更亲近，这就是我今早挑选这个信息传给教会的原因。那我知道这也是人们大老远跑到这里来的目的。那昨晚我问这里有多少来自城外，大概有 98% 的人是来自城外的。那这里有多少人是从100英里以外来的？哦，我猜有八成以上的人。这里有多少人是从500英里以外来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从500英里以外的地方来的。 你想想看，
咱们
这些人跑了这么远来到这儿，瞧，这些人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聚会，并不是给人看的。这地方也没有任何外面世界想要看的那种美丽，他们都是些普通人，贫穷，穿着平常，没有打扮的像天使一样的那种唱诗班，那么来演唱伟大的圣歌，也没有管风琴和彩色玻璃窗，你连找个硬板凳上的坐着都困难。那他们都站在墙边，他们来不是为了那些东西，他们来是因他们里面有某种的东西，叫他们能看见肉眼看不见的美丽，是属灵的眼睛叫人领略到了基督的美丽，这就是他们来的原因。所以在我们聚会前的几天里，那我不断的祷告，去到树林里，穿着有口袋的衣服，那我告诉我太太说，今早我要出去打松鼠，但我却把一支铅笔和一张纸放进了口袋里。等天蒙蒙亮可以看见东西时，我就靠着那儿的一棵树坐着，把手举向天空说，主啊，今天我能做什么？为你的儿女你要赐给我什么？后来当我似乎碰到了什么东西，然后一切看起来好像平静下来时，有什么东西开始临到了我。当主的同在越来越近时，我开始听到一个声音，像是从远处传来的，声音的节奏是这样的，二乘二等于四，越来越近，二乘二等于四，二乘二等于四，二乘二等于四，就像这样越来越快，这是主的同在临到了。放下你自己，不一会儿你就会从自我中出来，这是异象来到了。说去到某某地方做某某事，看，从默想开始，把心思放在神上，从世界中出来，远离这个世界，进到对你自己来说是旷野的地方，你就来了。一比如说数字或什么东西，它刚来的时候是慢慢而轻微的，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你就坐在那里，把手举起来，不要说话，只要把手举向空中。首先你知道你整个人被提走了，然后你就会看见神要你知道的事儿，把那些将临到的事儿显给你看。有时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到了某个特定的一点，然后就停下来，他没有进到意象中。那过后经文一起倾倒下来，我就抓起铅笔把它记下来，免得忘记。那记起来后，我就回来翻阅那些经文，那查考一番。有时当我查考经文时，看上去根本都不合情理，那过一会儿意思就来了，很清楚，然后又消失了。所以我拿出一本这样的小册子，那尽力把主告诉我的勾画下来。那我想，主啊，我要到会堂中告诉他们，那过来吧，我有信息要告诉他们。瞧，信息就是这么来的，绝对是的，除非神仙赐下信息，否则我就不能传讲。所以在这些小草图上，你们可以看到我所关注的东西。那我先从这儿开始，直到一两天前在山林中我才画出这部分。那这些人是那彼得在这里说，我们当怎样才有份于神的性情。那我们大家都在竭力长到这个神的身量。那当我们讲完七印后，那接着就是七印发生的时候或解开的时候。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印是什么，每开一个印就是释放一个事工，那要解开七个印。那我们会在图中看到这点。那他正在释放一个被印封起来的信息。上个星期天晚上我传讲了钥匙这个信息，那这钥匙就是信心。那信心握住这把钥匙，这钥匙就是经文，基督就是那门，明白？所以信心 驱动经文的枢纽，打开神的荣耀和美善给他的百姓。行，那如果信心能握住这把钥匙，将基督这扇门向人们打开，那就会打开经文并启示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握住同一把钥匙，打开这一条路，成为有能力的、有神的身量的基督徒，也就是成为一个永活的帐幕，以便永生的神可以居住在里面。那记住，神以三种方式启示自己。首先他在火柱中启示了自己，被称为父，然后同一位神在耶稣基督里彰显出来，他建造了一个身体，造出了这个身体就被称为子。第三，借着这个身体受死，神使教会成圣，使他可以住在里面。这就是同一位神，神在我们之上，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里面，因此他被称为父、子、圣灵。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的三个之分。要是他们在尼西亚大会上这样想就好了，他们就不会把事情搞混了，对吧？是，不是三位神，人们不能明白耶稣怎么会向父说话，然而他却与父原为一呢？瞧，整件事都在此，但这点被解开了，不是三位神，而是三个职分，三种彰显。这是什么呢？是神降临到他的创造物当中，神要受到敬拜。神这个字的意思是敬拜的对象，神要调整他的百姓，好借着他们来达到创造他们的目的。他除了要把你们造成神的儿子和女儿之外，从没有别的目的。如果你没有成为神的儿子和女儿，你就没有击中的目标。那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没有击中目标，偏离了目标。行，如果我要击中一个目标，将靶子放在50码以外，然后举枪射击，但偏了4-5英寸，那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枪就需要校正了，因为有了偏差。如果我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如果我没有能成为一个基督徒，那神把你放在这儿叫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但如果你跑偏到一边去了，就要回来校正过来。只有一样东西能矫正你，那就是经文，经文中的圣灵来矫正你，把你直接带回到目标上去。是的，那我们来学习神的道。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说，那让我们来读一下。那瞧，我们正在讲神的帐幕。那斯蒂凡讲到要成为永生神永活的帐幕。那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是这样说的。那我相信是使徒行传第七章，那大概从44节开始，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那这个帐幕当然是我们可以安息的地方，那在里面可以恢复精力，那比如从睡眠中得到休息等等。那瞧，在希伯来书10章5节里，保罗讲到这点。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祭物，那就是基督，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么帐幕是什么呢？是一个身体，是神在人的身体里支搭帐幕。神曾住在至高处，当他下到山上时， 甚至一头公牛那或母牛要是摸到那山也必要治死它。神是圣洁的，那昨晚所讲的当那些天使遮住脸有圣洁面孔的圣萨拉佛甚至不知何为罪，但他们在神面前也必须要遮住脸，谦卑的遮住脚。看，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所以没有东西能摸神所在的那座山。那后来神成了肉身，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借以他所造之物的形式住在我们当中。后来他儿子舍去了性命，那神的血细胞破裂了，生命才可以从那宝血中出来赐给我们。借着那宝血我们被洗净，那我们的血我们的生命是靠着性欲被带到这世上来的，那耶稣基督的宝血却可以洁净我们，并借着赐给我们圣灵而改变我们的性情，这样我们就有了神的神圣性情，于是我们就成了神的居所。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看到了吗？你知道神多么愿意在他的教会里啊！现在教会该站在基督的位置上做基督所做过的事工。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是的，继续做他的工。那圣经神圣经在这里说斯提凡讲到所罗门造一个殿宇，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中，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但是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Amen， 看到吗？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神居住在一个人的身体里，在这个人里面把自己体现出来，这是完全的敬拜。神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做他的帐幕，叫神得到彰显。哦，我多想在这点上多讲一讲，那这个高潮几乎能让人窒息了。对，神他历来都在人里面把自己体现出来。神在摩西里面，你看着，他生为一个领袖，基督也是这样。当摩西出生时，小孩遭受逼迫，他们要寻找他，基督也是这样。那时，那摩西得以逃脱，基督也是这样。摩西颁布律法，基督也是这样。摩西上山四十日，领受十诫后返回来。基督去到旷野四十日，返回来后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看到了吗？在这些不同的事上，神都体现他自己。看看约瑟，在一帮兄弟中他生来就是属灵的，所有那些先祖他们都是好人，但约瑟出现时他与众不同，他能看到异象，能解梦，因此他被弟兄们所记恨。正是由于神要他在地上做的工作，他的弟兄们才记恨他。看到了吗？这一切都指向十字架。那看，他被哥哥们卖掉，换了近30块银子，他们把他扔进坑里要弄死他。他从坑里被救出来，去了埃及，坐在法老的右边。那若不借着约瑟，没有人能到当时统管着世界的法老面前，没有人能到法老那里去。若不借着基督，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当约瑟离开王宫时，在他离开前有号声吹响，喝道的在前面呼喊：跪下，约瑟要来了。一旦约瑟来临，无论你在哪里做什么工，或你的工作有多重要，你都得跪下。 终有一天，当号筒吹响时，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当我们的约瑟基督离开他的荣耀回来时，那时你的工作就不重要了。万妻必向他跪拜，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是的。哦，我们也能在大卫身上看到基督。大卫一个被弃绝的王，被自己的兄弟和亲生儿子推下王位，然后坐在橄榄山上。当他上到橄榄山顶时，回头望着耶路撒冷哭泣，因为在那里他自己的百姓，就是他所服侍和教导神话语的他自己的百姓，竟然离弃了他，向他扔东西，向他吐口水。他上山时受人嘲笑，遭人弃绝。好多完美的预表啊！八百年后，神的儿子被自己的百姓所弃绝的王，也坐在那山上，作为一位被弃绝的王，为耶路撒冷哭泣。这是什么？神在那些体现基督的先知身上体现他自己。接着，这位来了，他是神的完美，是神在我们当中。从那以后，他从哥哥他这一边把自己体现在他的教会中。所以你看到我们都在竭力进入这个居所，进永生神的帐幕里。那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一些人，他说首先我们要信心，然后要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和爱弟兄的心。好的，那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让我把整段再读一遍，这样你就能确实的明白。那我们要从第五节读起。那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这就是神的爱。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那彼得在这里给我们勾画出一幅图，那如何才能达到那里？那我要说明这点，那有些人他拥有一部分的德行、知识、智慧、忍耐等等，但他们却不是基督徒。那现在那我们是在教导主日学，那这是真的。有些人虽然拥有其中的一部分，但他们却连基督徒都不是，还算不上。那这好比一只黑鸟想到孔雀，想方设法把孔雀的羽毛插在自己的翅膀上，这只会使得自己蒙羞，最好他还是继续做黑鸟。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却又想行出这些事儿，那他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桑树想方设法要结出苹果那样。那虽然它是一棵树也不行，明白？它结不出苹果来。又好比一只骡子想长出羊毛，它是一只骡子却想做绵羊，你想它长不出羊毛，它长不出来。羊毛是给绵羊的恩赐，不是给骡子的。他可以做得像绵羊，但仍然是骡子，看到没？所以你说啊，我能像绵羊那样吃，能像绵羊那样做，但不管你能做什么，要想长出羊毛来，你非得成为绵羊不可。那我在这里停一下，绵羊并不制造羊毛，它有羊毛是因为它是绵羊。很多人想说，看我要努力做得好，我要努力做这事儿，不要制造什么。对的，你制造不来。绵羊没有被要求，也没有被期望去制造羊毛，它长羊毛。它长羊毛因为它是绵羊。那当你是基督徒时，你就结出圣灵的果子。你并没有制造果子，你不要试图制造果子，你只是使你自己成为你所不是的人。你只是成为你该是的。那么其他就不用管了。你曾听人说， 我告诉你，我已经加入了教会，那我真的不该再说谎了。这就是你又在想制造什么东西来，你制造不出来，所以没有必要再试了。那这跟骡子想让自己长羊毛一样，它长不出羊毛。那或者说，像这秃鹰想成为鸽子，你能想象有只秃鹰说啊，你知道啊，我是一只鸽子，然后插一些羽毛在身上说，行。我看着就像鸽子，他长得完全是另一个模样，这就像一个人说自己什么大人物，但却不是。哎，你做不到，你不能说，哎，你看，我想我该有德行，所以我就会有德行，我想我该生活的敬虔，所以我就会有敬虔。哼，你只是在企图把羽毛插在身上，那虽然你能得到羽毛，但你不能把羽毛乱插在别的鸟身上。看来根本就不行，这只能说明那只鸟是何等的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明白吗？你能想象一只老秃鹰插着几根鸽子的羽毛上说，你看我是一只鸽子，但我们都知道它是一只秃鹰，嗯，那就是这样，我们能看出它是一只秃鹰。人们也是想用这种方法来制造出基督信仰，你做不到。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生，你必须得改变，明白吗？那当你被改变时，你就成了新造的人，那这样你就走对路了，看到了吗？你不用为长羽毛而操心了，当你重生后，其他事你就不用管了。是的，先生，就是我常常说的，你牵来一头猪，把它洗刷干净，给它披上一件晚礼服，然后让它出去，它马上就会跳进泥坑里打滚，因为你知道这对它没有什么用，它是一头猪，它本性就是那样，打滚是它的本性，你得先改变它的本性，那其余的事就会跟着来。那注意，你必须重生，也就是说要被改变，必须得有一个改变。你说伯特汉弟兄，那我认识这里的某某夫人，那看啊，她从未做过错事，那她是个好女人，那或者说有这么一个男人，她是个好男人，从没做过什么错事，你让她从不伤害任何人，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她可能是个好邻居，但她还不是基督徒，除非她重生了。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约翰福音3:3。看见的意思就是明白，你看着某事说我就是没看见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明白的。一个人不能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喊叫，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改换他的母语而说出方言出来，自然的人不能明白神的荣耀如何临到人的眼睛，叫他看见异象，并告诉人某件事和他当做的事，说出那些正在发生的事和那些将要发生的事，就像昨晚主在这里所行的那样，看到了吗？那人的头脑想弄明白，他在搞什么，或他在搞什么骗术，他在耍什么花招。看见有人在说方言，他们就说，那有人翻方言，准确的对着身体的某肢体说出他所做的和他所不当做的，明白吗？但他们却认为那是某种骗局，他们之间事先串通好了，他们无法明白这事儿，因为他们还没有重生。那么一旦他重生了，就进入了交通的行列里，因为他是个新造的人，他多疑不信的老本性已经都死去了，现在他是个新造的人。所以你看看，他现在不必给自己加上什么东西，因为已经自动的加上了。注意，你必须要重生，当你重生时，你不可能没有信心而得到重生，明白？所以你看我这里画的图，我正是以这个为根基的，那信心是一切的根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看到了吗？他必须信有神。如果你是圣经的怀疑者，你怀疑神的道是正确的，那你最好留在那里不动，等到你先相信了他再说， 什么是罪？不信。控制人类的只有两种因素，要么疑惑，要么信。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你拥有其中一个，它支配着你的生命。你能升得多高取决你有多大的信心，但首先你要有信心。那让我就这个根基多讲一点。那信心就是你必须信的东西。信心是什么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当你有了信心时，你就有了它，因为它是在信心中启示出来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希伯来书十一章。是确据，是怎样一种确据呢？是一种圣洁的确据。所以当你说伯南弟兄，我相信神是一位医治者，那如果你相信这点，那就接受他作为你的医治者，不是假的，而是确实的相信因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并且没有什么能使你转去不信的，那是件确定的事儿。行，你可能存有希望，你躲这儿躲那儿，但是你一旦获得信心，你就知道了，因为它就是你已经得到的确据。那今早尔罗伯特正在讲道，你们有多少人今早听了他的讲道？那我听他说了一些事儿，那是有关拯救的信心的，就做拯救的信心祷告。他说，那你们借着触摸收音机或触摸别的什么东西啊，来建立某种的联系，以便那他这么做是为了让人可以触摸到什么东西。他们可以说啊，我现在得到了，因为他告诉我触摸收音机，那我得到了，看到吗？瞧，这是可以的，但是真实的信心用不着去触摸任何东西。那我不是在责备尔罗弟兄啊，绝对不是，他是个属神的人，在做伟大的事儿。那真的，我喜欢尔罗罗伯特，但很遗憾我没有多点这样的人。但是我想说的是，信心无需别的东西，明白？信心相信神的道，信心是从触摸来的吗？不是的，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那这就锚定了，就在这里，明白？所以就是我说过的，信心和道之间没有距离，信心是现在的，信心就在这儿。那有人说，那天那小女孩，那还有她的母亲，就是记得姊妹他们所讲的，那小婴孩的肠子长在外头，那直肠里也没有让食物通过的通道。那这位女士听到基德姊妹他们所做的见证，她就相信，那如果她能联系上，那我会为那小婴孩祷告。行，神给我们这些百姓恩赐，那我们有些人那经历过神，那是如此的真实，那神就像那就像你走到这儿和那位弟兄或你熟悉的人讲话那样。那有时我们请那些人为我们祷告，那这是我们应当做的。然而如果我们有信心，无论是谁或男或女为我们祷告，那他就是在对神说话，那么我们的信心就被抓住，被牢牢的抓住，事儿就成了。你看那个罗马人，他出去见耶稣，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那我不敢当，我也以为自己不配去见你。但他说我儿子他病得很重，只要你说一句话，看到吗？我的儿子就病好了。这什么距离远近并没有两样，看到吗？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在哪里，神的全能就在那里，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任何地方都有神在。看，此时神在这儿怎样伟大，他在德国，在瑞士，在非洲也同样的伟大。你明白了吧？ 所以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这是什么？这是那个罗马人的信心，他相信。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然后他走了两天的路程，回家前的第二天遇见的仆人来迎接他，他们说你的儿子活了。哦，那个罗马人他激动坏了，他说他什么时候好的？是哪个时辰好的？仆人说大约在末时热就退了。这个罗马人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就信了。 Amen。 全能的，全在的，全知的，无限的，这就是神。所以当他们打电话来说祷告啊，这就联系上了，是你的信心把神给带来了，把祷告和神带到一起的就是信心。无论在何处祷告时，信心就会带来改变，是信心带在一起的。只要你说一句话，我所求的一切就是你说一句话，一切都会好的。明白？他不用在那里，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为什么？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拥有一切的能力，他在世界之顶的能力怎样，他在世界之底的能力也怎样，无论在哪里他的能力都是一样的，他是神。所以罗马人说你只需要说一句话就行了，瞧，剩下的事由信心来做，信心必做那些事儿，所以你必须以信心为根基。整个基督的信仰，你们的现在和你们的未来，这一切都是以对道的信心为根基的。这就是我相信道的原因，看到吗？我的信心不能放在别的根基上。要说把它放在教会上，要放在哪个教会上呢？是天主教、路德佩、卫理公会、浸信会，还是五旬节派的？我要把它放在哪个上面呢？我不知道，他们都顾忌猜疑，扭曲经文。然而当我把信心放在他的道上时，那就锚定了，无需人解释的，因为是主如此说的，那么我就相信他。这是根基。本城有个不错的医生，山姆阿黛尔医生，他是我的老友，我们从小就在一起，那你们都认得山姆。他对我说 Bill， 那异象临到后我告诉他他会在哪里建造他的房子，那房子是什么样的，那瞧，有空你们可以去看看的，看是不是真的。在事情发生了两三年，我告诉过他的房子会在哪儿，我说你几乎把那城里那个街区都拿下来了，他要得到那块地皮只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要重新修建的地方。阿黛尔医生得到剩下的那部分，那个药剂师也得了一份，那就是这样。阿黛尔医生准确的应验了异象中所说的，在那里得到一个地方，他说但从前法庭宣判了，说25年内都不许碰那块地。我说大夫，主把它赐给你的，是因为你的谦卑。他说我没有什么好的，我说你像一只海龟，外面带着壳，你透过那个壳来看你这里的朋友，但在你里边却是个真正的男人。我说从那壳里出来吧，神把它赐给你了。他说比尔，我从不怀疑你，但我却怀疑这一点。我说去你的办公室吧，所以他就走出去了。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快冻死了。我说出了什么事儿？那是大约是七月份。我说出了什么事儿，大夫？他说比尔，我已经买下那块地皮了，他们昨晚在波士顿开了个会，今早我已经买下那块地皮了。我说我告诉过你了，那一天因枪膛在我眼前爆炸，那我到那里去和他聊天，他说我猜我已对到过这里的一千个人讲过这事儿的，就像这样。这是什么？看，这是神，神只要说什么就一定会发生。昨晚有些朋友到我这里来，他们听过那异象，说的是一只长着42英寸长鹿角的北美群鹿和一只银胸的灰熊。那当时我不知道屋里有多少人想看那头鹿，我说这皮尺你可以量量你的鹿角，事情发生前你们就听说过了。为什么？神说什么就必定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要把根基建造在这上面，这就是救恩的计划。 如果主的意象准确而完美的照着所说的应验，这个教会也知道它是正确的，那么它的道怎么样呢？看，它比意象更确定。如果意象所说的与道不一致，那么意象就是错的。但首先是道，因为道就是神，明白？所以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在这里说出那事，而在加拿大成就他。Amen。 看，他是无所不在的。好的，首先你必须重生，然后当你重生时，你就拥有了信心，你相信这道，除非你重生了，不然你就只会抵挡道。如果你仅仅有宗教热情，得到一丁点人的知识，知道该做点正确的事儿，那你永远也不会赞同神的道，永远不会的。你必须重生，重生了就生出信心来。这里，那当你得到信心后，那就在这个地方，信心。那这时，你还只是处在成长的位置上。行，许多人到坛上来祷告，说主啊赦免我啊，成圣之类的伟大经历临到了，于是您极大的欢喜从坛上起来，又喊又叫，你回去说赞美神我得到了。哦不，你只是从这个位置上开始长大，你还没做什么呢。看你所做的只是那些根基而已。你打算盖一栋房子，那之后你打好了地基，说你说哦我盖好了，看，你只是打好了地基，好叫你的房子盖在上面，但你还得在那儿盖房子。瞧，这就是今早我们所要讲论的信息。对的，一栋房子，这根基是首要的。什么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呢？对神话语的信心，那才是你的根基。然后你开始成长，这时你就开始了，你开始在这根基上加东西。那要盖一栋房子，你得立好柱子和别的东西。那伍德弟兄还有这里的木匠和建筑承包商们，他们能告诉你怎么盖房子，看到了吗？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怎样建造你属灵的房子，以便神可以居住，神要住在你里边，他要使你像他，他要你体现出他的存在，体现出神的存在。你知道古时候人们炼金，先用炼炉烧制金块，然后锻打金块，把泥渣打掉，把铁铜啊和其他的杂质都打出来，那一直的锤打，翻来覆去的打。那印第安人现在还是这样锻打金块的，他们锻打它。那你知道他们怎么知道那些铁渣子和碎屑已经被打出来呢？就是当打金人能够从金块上照出自己的形象时，它就像一面镜子，它是那样的明镜，足能照出打金人的形象来。神行事是这样，他把从土里找到的金块拿来，借着圣灵来锻打，翻来覆去的打，一直的翻打，打到神能看见他自己的形象为止。这就是我们所当做的，反映出神的儿子来。我们当做他的工。他说信我的人，那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反射出基督的事工来。但我们许多人在基督未反映在我们里面之前，就试着要做基督的工作，那麻烦就来了。我们看到这些麻烦事发生了，你们都知道，我也知道。我们看到路上到处都是这些绊脚石，我们发现许多传道人和基督徒的废墟沿路堆放着，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做基督的事工。这就是我今早在这里的原因，是想教导这个小教会还有我自己，我们怎样才能成为永生神的居所。多少人想成为那居所，成为永生神的居所？那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得到信心并且重生，这就把根基立好了。立好根基后，第二件事就是往根基上加东西，在信心上加上。这是彼得说的，首先你得有信心，然后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这就是接下来一段。那首先浇灌好你的根基信心，然后在你的信心上加上德行。那就是在这点上我们许多人都被击倒了。是的先生，是的，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你知道这并不意味着过一个同女般的生活，像独身女人或男人那样等等，那这跟那个没有丝毫的关系。圣经说，那我们在路加福音这里读到经文说，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对不对？如果我们要像他，我们就得有能力，也就是德行，我们必须有能力才能像他。我最喜欢的一首圣歌，也是最伟大的一首歌，就是要像耶稣。德行和能力在英文钦定本中是同一个字。那么如果我要像耶稣，我就得有能力，并且让这能力能从我身上流到别人那里去，因为能力从主的身上出来流到别人身上，这是能力。那在你能流出能力之前，你得先拥有能力。如果你没有能力，它就流不出来，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流出来。要是有人想从我们身上支取能力，那会怎么样？那支票会显示资金不足而退回来。听着吗？是，那也没东西可以支取，支票被退回来了。有人今天看到你是基督徒，明天却看到你在外面，那举止像个罪人，从你身上就支取不到什么能力，明白吗？兄弟，必须让能力在我们里面，直到我们得到了能力，那么我们一旦得到真正的能力，就把它加到我们的信心上，这是接着根基的墙。那首先你得有信心，单单有信心还不够，你还得有能力。彼得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能力，你必须得有能力，以便把它加到你的信心上。那你没有能力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今天的许多教会教导你不必拥有能力了，或者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用不着拥有它。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加入教会。是，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能力，大家都知道能力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对吧？我们必须拥有它。如果能力从主的身上出来，医治了那个患病的妇人，同样他也期望这能力在他的教会中，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如果他有能力给那些人，他也期望我们有能力给这些人。那么能力是什么呢？能力就是力量、大能。有些人甚至不信神的大能，他们说那已经过去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名字记在教会册上，接受滴水或洒水或受浸或其他什么洗礼，那这就是你当做的。但彼得在这里说要加上能力。彼得正在讲论建造神的房屋，看到吗？神的殿，讲论把殿安置在一个地方。你拥有信心后，还得同时拥有能力。是的，拥有给全世界的能力。我想我在20年前我讲过一篇道，是关于牧师百合花先生的。那我的主题是关于百合花的，我的主题是从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而得来的。耶稣说，你想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吉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看百合花，它从污泥的深处长出来，每日每分都在从泥土中长上来。瞧他怎样对待叫他向上长的能力呢？他把自己交托出去，他为欣赏者展现美丽的容貌，他敞开自己让蜜蜂过来采他的蜜，毫无怨言，他只需要把自己交托出去就行了。要是一只蜜蜂过来说没有蜂蜜，没有蜜，那怎么办呢？那只小蜜蜂会挠挠脑袋说，这是个什么百合花？要是有个想寻找救恩的人过来，他到已经相信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教会，就是杰克尔曾经说过的，有人到餐馆去打开一本大菜单，开始往下看，看到带骨牛排和别的菜，就说我来一份带骨牛排。那道菜是昨天的了，我们现在没有了。 那就干脆把菜单一放走人算
了。
嗯，是的，因为他们那儿根本就没有他想要吃的东西，所以你倒不如去一下有吃的餐馆。一个属灵的人要长大，也需要吃某种食物，那就是神的道。我相信神的每一个字。神铺开他的圣宴，圣徒们得享圣餐，他邀请他的选民来赴宴席，他用玛拿来喂养，供我们一切食粮，后永远与耶稣同宴，何等甘甜。是的，是的，先生，他得到了，教会拥有他，永生的教会得到建造，成为认识基督的完全人。那你必须拥有能力。我这么说，首先你该知道有人喜爱香气，他并不自私，他已经有了香气，在他发出香气之前他得先拥有香气，在他酿出蜜之前他得先拥有蜜，在他能散发出美之前他得先拥有美，在你发出能力之前你得先拥有能力。所以你有了信心要加上能力。 Amen。明白吗？我们可以在这点上多讲一些，但时间会从我面前溜走的。你有了信心要加上能力，那首先是信心，然后是能力，第三要加上知识。知识不是属世的知识，因为属世的知识在神看来是愚拙，而是判断的知识。判断什么？判断对与错。要是你拥有基督徒的知识，连同你的能力和信心，那么你要怎样判断呢？你要判断这道是对还是错。如果你能把一切教条、一切不信和你宣称做过的一切事情都放在一边，那么你就得有相信神一定不会撒谎的知识。人的话都是虚谎的，但我的话是真实的。啊，你在获得知识，那是最高的知识。你不必靠着四个大学或其他学院的学位来证明你有知识，因为所有这些品质都是神赐给你的，要放在你的信心根基上，使你可以成长到永生神完全人的身量。是的，先生，又要加上知识，因为这是他话语的知识。你必须这样来相信。今天你应当相信并接受这一点，就是神迹的日子并没有过去。要有这样的知识，神说的神也能够行。亚伯拉罕相信这点，当他100岁时，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瞧那道看起来有多么荒谬，这里有个百岁男人，期待从一个90岁的老女人那里给他家生下一个孩子。行，几乎50年过去了还不会生育，他还是姑娘或少女时，亚伯拉罕就跟他生活在一起。那现在的情形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命泉源也枯干了，撒拉的生育能力也断绝了，所有能盼望的盼望都绝了。然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因为他有知识，知道神必能持守他所应许的每件事。像如果你得到了那样的知识，那么就加到你的信心上去。当你得到真实的能力时，就加到你的信心上。当你走到外面的大街上，能够活得像基督徒，行为像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就把能力加到你的信心上。当你拥有知识时，你说我现在不知道这经文对不对，瞧这是使徒行传2章38节，我不知道怎样去遵行，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也不知道啊，那就不要加上任何东西，因为你还没有得到它。明白吗？你还能做什么呢？因为你还没得到足够的知识，使你认识神，这圣经不会自相矛盾。先把它放着，不要对此说三道四。瞧，先把它放着。不过你一旦明白经文是不会自相矛盾的，你就能借着神的启示看见这一点。全部的道都是以奥秘的方式写成的，是只有神才能启示的真知识。所以当你得到了并对神的每句话都能说阿们时，就把它加到你的信息上。靠此时你正在成为一个很好的人，对吗？你在长大。行，拥有什么？拥有信心，然后有能力，再后有知识。看到这人是怎样被建造的了吗？你能看到没有路可以绕过这点，这是成为基督那样完全身量的道路。是的，先生， 做出判断，判断正确的事，判断信神的道是对还是错，判断服侍教条或服侍神是对还是错，判断我该重生或加入教会是对还是错。然后你再看，那判断一下这个传道人说的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是对还是错。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你要信哪个？那你说我要相信神，你说是的，我信这个，要从你心里发出来，不然你就等于没说。但有东西在你里面时，你就可以用信心把它推出去，这就是了。你的信心说我知道的是一样的，我已经见证的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能把这个从你那里拿走，我知道的是真实的，然后把它加到你的信心上，把它立在根基上。只要现在你正在长大，朝着天国一直向上长大，达到了这一点，很好。那接着传道人会告诉你，许多人会说你从圣经上读到的这些事儿是给另一个时代的。那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们不需要了，行，我们用不着实行那些东西，神的医治啊，我们用不着在教会里实行说方言来保持教会的正直啊，我们不要做这种事儿。我们会讲到这点，那我在这里记下有关这点的一段经文，要看看我们还该不该实行。但是他在这里说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不该那么做的，我想唯一该做的就是我们当学习如何在人群面前啊讲话得体，我们该让精神病医师来测验我们的智力，看我们能否在台上表现自如，看我们的智商是否高的能够讲道等等诸如此类。我认为我们拥有最伟大的会众，我们建立了我们的组织，我们没有建立组织。今早我在这里不是要建立一个组织，基督从没有差我来建立一个组织，基督差我来是把许多单个的人建到耶稣基督的身量上去，使他们可以成为大能的殿，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道成为神的灵居住的地方。把单个的人建造在那个居所上，不是把一个组织建造在一个更大的宗派上，而是建造单个的人，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才是我的想法。瞧，你有了信心要加上能力，有了能力又要加上知识，这样你就达到一个地步了。瞧，一旦他们开始说哦，今天我们不必接受那些，你必须得接受，必须那样，经文不会说谎，并且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圣经是这么说的，圣经怎么写你就怎么信。瞧，你必须得有这些东西，你能一直拥有他们，唯一的途径就是得到天上赐的知识，天上赐的知识必定将道证实出来。瞧，你必须相信，而不是那种表面的信，这些都不是表面的信仰。如果你只是说啊，我得到了，如果你是一只黑鸟，就不要把孔雀的羽毛插在身上，明白？因为那些羽毛会脱落的，它们不是天生长在那里的，而是粘在那里的。我想起大卫的诗篇第一篇里这样说，他要将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知道栽上去的和摆在那里的或接出来的会有天壤之别，那就像种在地里的老橡树，那盘根错节立稳在地里，而那些小木棍插在那里，你不知道它会有什么结局，它没有根，没有根基，明白？你像这就像那些从神学院或其他地方出来的人一样，所以不要拥有那种东西。你看啊，某某博士委任我做施工，无论那施工是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区别，是基督借着你的信心重生了你，明白？看，你重生了，生进那里去，所以当你重生进到里面去，这些就是他期望你加上去的东西，要一直把它们加上去。好，我们要顺着这条线往下讲。那论到这知识，我们可以讲讲它的另一点，即敬虔的知识，明白吗？那今天圣经你失去了它的意义吗？看，许多人告诉你说圣经确切的意思并不是那样，如果神看守我，纠正我的罪，如果我是神的一个儿子，我就会这么做，他对你也会这么做。神的儿女们，当你做错事的时候，他会纠正你。那么如果神这么恩待你，他来看守你，纠正你，更何况赐下他的道，这道做你的榜样，这道就是他自己。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圣经说的，基督在他的道里被启示出来。如果他看守你，那你一旦犯了这些律法，他就会责备你，那么他岂不更要看守那责备你的律法吗？嘿们，不要告诉我那种东西，我相信真实的圣灵的知识，圣灵的知识总会对神的话说阿们。当你看到圣经里似乎有什么矛盾时，就要坐下来查考，带着祷告的心来查考。那你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圣灵开始运行了，不一会儿你就看见经文串起来了，你就得到了，这就是知识。有人说行啊，圣经说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可是教会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样的。你在这里弄出了裂缝了，明白？是的，先生，神是一样的，是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他里面没有一点的矛盾，他活在他的教会里，行出同样的事儿，像我刚才所引用过的经文，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只能靠葡萄树的生命来活，葡萄树里无论有什么都借着枝子长出来。荣耀，因为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枝子就必长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 Amen。 知识不是属世的，属世的使用推理，任何属世的知识都用推理，但你看信心没有推理。神向你启示说某件事要发生，但世上的每个科学家都会对你说那与科学矛盾，不可能发生，然而你还是相信的。是的，先生，他不用推理，圣经说我们应当扔掉推理，你不能与信心推理，信心里没有推理，信心知道他在哪里，信心带出行动，信心持守不放，他绝不会被摇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摇动他。我不管是谁说这说那，丝毫也不会动摇信心。他持守在那里，等了又等，一直等下去，丝毫也不改变，他还是持守在那里。神告诉他将要发生这些事儿，他就信了，看到了吗？神告诉摩西将要发生这些事儿，他就信了。神告诉使徒们某件事将要发生，五旬节那天上到那里等候，他们就留在那里。学了，先生，学了，瞧，知识，学了，不是属世的知识，而是属天的知识。神是这一切属天知识的泉源，并且神就是道，所以如果你得到了属天的知识，你就会相信道，就会凡事借着道来判断。那这个赋税案，那把这个教会都给卷了进去啊，或者说是把我给卷了进去。那有一次其中有个人听到一点什么，那就告诉了我，我说他们找不出什么差错来，后来他们就来开始找，我说那么既然没有什么差错，为什么你们不放过我？看到吗？他不断向我引用一些经文，他说那他是个大块头，手里叼着香烟，他说伯纳先生，我是个圣经学者，我说我真高兴听到这个。他说看，我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迷信，你送出这些手帕向人收钱，按照手帕祷告然后寄出去，就是这种迷信，你称那些布为受膏抹的布，他说这样你就向那些人收钱。我说没有先生，我是不收钱的。他说那么你对这个迷信，我说你叫他是迷信先生，几分钟前你还告诉我你是个圣经学者，他说是的。我说你给我引用一下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一节，知识，他把自己给陷进去了，他想改变话题。我说那么请你再引用一下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他做不到。我说再引用雅各书五章十四节，他也做不到。我说你知道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吗？拥有知识聪明世俗，但是他说但不赖先生，你是想用圣经来处理这案子，我们确实用这国家的法律来处理。我说先生，这国家的法律不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吗？ 这样他才是公正的。
Amen。
肯定的知识不是属世的，而是关于道的属灵知识，知道神说了什么，按神所说的去做。是的，那么如果你得到了这种知识，能相信在这一切事上它都是一样的，道所说的这一切事都是真实的，你对道中的每件事都能说阿们，那就好了，把它加到你的信心上去。是的，好的。如果有人想告诉你圣经已经失去了能力，根本就没有圣灵之喜这样的事，不要把它加上去，它不会起作用的，它会掉下来的，就像把泥土抹在了岩石上一样，会站不住脚，会碎掉的。有人告诉你今天不能再信靠圣经了，你现在小心，你不要成为，你不能再信靠他的啊！你经常听到这话，微小的声音说，他们说啊，你不能信靠圣经，像如果你头脑认为这种想法，就不要试图加上的，因为它不会起作用，整个房子就会倒塌的。房子需要靠着圣灵连接起来，我只粘在一起，如灰泥一般把它封印住，用同样的东西封印住。你知道一条硫化连接的内胎总比一条补来补去的破轮胎更耐用，一点热能补好一只旧内胎，但你知道第一件事就是那轮胎稍稍发点热，稍微跑快点，补的地方就融化了。是的先生，看到了吗？这就是今天许多人存在的问题，他们想方设法用一些属地的旧胶水把他们的知识属世的知识粘到上面去，当试炼来到时，哦，可能我错了，哦，瞧，气儿漏掉了，短短几分钟你就漏气儿了，你所有的喊叫和蹦跳对你没有任何用处，人们看见你又回到了原先的泥土中，瞧，是的。但如果你留在那里拥有足够圣灵的热度，它就会使你和那内胎成为一，这就是了，你和那内胎连接在一起，你要留在那里直到你和神的每一个应许合而为一，那么就把它加到你的信心上，如果没有就不要加上。你说神的道是不可信靠的，那不要试图加上这个。你说受圣灵喜的应许仅仅是对十二个门徒说的，就是今天的一些教会说的那样，那不要试图加上这个，他们的根基在这里全部崩溃的，像昨晚讲的乌西亚那样，看到当他信心这个根基全崩溃时，他就长出了大麻风，那也没有用。瞧，他们说只是给十二个使徒的，只有十二个使徒才得到。有天晚上我去找莱特弟兄，我想他们就坐在后面什么地方，那有个牧师也在那里，那我的说话有四五个传道人聚在一起，那牧师站起来说，他说亲爱的人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儿，我想你们都很不错，我告诉你们，我说注意，就是坐在那里的那个人。所以坐在后面的朱尼尔杰克逊刚讲完，那时他正在讲论神的恩典，后面他简直等不下去了，他从那里站起来想说什么，他说瞧，我要说这里的伯南汉先生，我告诉你们他是敌基督的，他一晚上都在这样讲。一个传道人开口，我说等一等弟兄们，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他只有一个人，我们有一帮人，我说由他去吧，他是在挑战我，我想亲自迎接他的挑战，我都快等不及了。因此他说伯南汉先生是个敌基督，他不停地说着，你知道就是关于他说有一种圣灵的喜，圣经说只有那十二使徒才得到了圣灵的喜。论到神的医治，他说只有十二使徒才拥有神的医治。他说圣经讲的我们就讲，圣经不讲的我们也不讲。那我一直在等，他在那里像背书似的，匆匆的讲了约半个小时。我说请等一等，我这里记下很多的经文，请给我一个机会回答这些问题。我站起来说，这位先生，他刚才说圣经讲的他才讲，他的教会也这样，圣经不讲的他也不讲，你们都是见证人。他们说是的。我说瞧，他说只有十二个使徒才领受圣灵，而我这本圣经说头一回就一百二十人。Amen。把那样的知识扔掉吧，你看呢？那是。然后我说我猜保罗没有领受圣灵，但他说他领受了，明白吗？我说当时腓力下去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圣灵还没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派人叫彼得和约翰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下来。我猜想只有十二使徒才有。我说在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节，彼得在房顶上看见异象，又去到哥林流的家，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我说圣经仍然在说话，而你的教会呢？要回到必要的上面去，肯定的，看到吗？我说关于神的医治，你说只有十二使徒才拥有神的医治，圣经说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赶鬼医治病人，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他并不是十二使徒中的一个， 他不是使徒，他是执事。Amen。Amen。我说虽然保罗不是那楼房上的十二个使徒之一，但他还是用过医治人次。我说单就医治人次来说吧，正好三十年以后，他在哥林多后书信中仍然在基督的身体里确立医治人次。你看到没？像你从某一本书里学来的那种知识，你最好把它扔进垃圾桶里，而要来得到神的知识。当他说他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时，你就说阿们。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不单是给十二个使徒的，他是给所有人的。当你得到那种信心后，当你的信心对每一点都能说阿们时，那么你就说是的，把它加上去。第四，我们得快点的，因为我觉得很美妙能站在这里讲论这些事。有位弟兄说我们很喜欢听，朋友们好，第四，谢谢你们。又要加上节制，哦，我们来到了节制。瞧，你首先得有信心，你必须从信心开始，然后有了信心又要加上能力，这是一种正确的能力，然后要加上知识，这是一种正确的知识。现在你正在加上节制，在这儿节制并不意味着停止喝酒。不，不是的，节制不是指戒酒，在这儿不是这样的，这节制是经上的，是圣灵的节制。节制原是对肉体的情欲的节制，但我们要谈的是圣灵做成的节制，那是指怎样控制你的舌头，不做饶舌的人，怎样控制你的脾气，每当人说逆耳的话时不要愤然离去。哦，真的，真的，我们很多人话还没开始听就打算跑掉了。难怪我们会纳闷，为何神没有像往常那样在他的教会里行那些奇事神迹。是的先生，看又要加上这些，又要加上节制。哦，节制，当人愤怒地对你讲话时，你如何以仁慈回答他？有人说你们那帮圣徒呢，不要跳起来撸胳膊挽袖子，明白吗？不要那样，要带着神的爱说话，节制仁慈。这难道不是你们想要的吗？当人惹你发怒时，不要被他激怒，让主做你的榜样。当他们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他本可以那样做来显明他就是神，但他有节制。当人叫他别西卜时，他说你们这样说我赦免你们，对不对？他们双手抓着他脸上的胡须，把唾沫吐在他的脸上，说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他有这恩赐时，他凡事都知道，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们见过他行奇事，说出他们所做过的错事等等。他把破布之类的东西蒙在他头上，蒙在他眼睛上，用棍子打他的头，说你说预言吧，告诉我们谁打了你，我们就信你。瞧，他有节制。那如果你得到了那样的节制，就把它加到你的信心上。如果你还是发脾气，屋里带人小题大做，坐立不安，装模作样，呵呵，那么你还没有得到节制，你不能把它加上去。看，你不能，它不能被硫化粘接。你知道，你不能把一块橡皮硫化粘接到一块铁上去，它不会起作用的。是的，它得变得像橡皮那样柔软才行。瞧，当你的信心和你的节制成为同一种圣灵的节制，即主所具备的那种节制时，那么便能与它硫化结合在一起，你就把它加上去。当你的能力如同主的能力时，就加上它。当你的知识如同主的知识时，哦，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而行。他用父的道战胜了每个魔鬼，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么当你得到这种知识时，就与你的信心硫化连接在一起。当你得到那种正确的节制时，像主那样的，就将它硫化连接上去。如果你没得到，只是一种人为的半截子或浮夸的信念或节制，哦，我本该把它打倒，但是也许我最好不要那样，因为他们可能会因这事把我的名给登报。这不是主所谈的那种节制，不要试图把它加上去，它不会起作用的。但你若能真正从心里发出，带着甜美原谅每个人，保持平静，让事情过去，瞧，这样它就可以硫化粘结了，你可以把它加到信心上。难怪教会这么缺乏，不是吗？一点也不奇怪。我说经上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有个严守三位一体论的人不信这点，他说那个老家伙敌基督了，他是属耶稣之名的，他是属只有耶稣的。哦，要小心，此时我还看不到你有节制。 别人们，为何你不过来说，伯坦弟兄，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我想听听你对此事的解释，想要过来听听，那么他就会展现在你面前，然后你就可以离开，到达我们一会儿要谈的那点，就是前进。想要一旦你变得浮躁，要随便下个结论，嗯哼，那并不是节制。明白，你那么做说明你还没有得到圣经所说的节制，你不知怎么样回答个人。那么如果你得到了这一切，就能把它加到你的信心上去。那么接下来第四个，就是你要把忍耐加到信心上去。你若有信心就生忍耐，圣经是这么说的，看到没？所以这就是忍耐。瞧，它是建造这个雕像的又一种材料。你知道神用货真价实的材料建造他的房子。弟兄姐妹们，看到我们有多亏欠了吗？看到我们在哪儿了吗？是的，先生。行，我们有荣耀，我们有喊叫等等，因为我们有信心。但要是我们只到这儿就停住了，那神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给建造到那个雕像里去，明白吗？他还难以把我们提升到那种地步，有很多别的东西会使我们跌倒滑倒。瞧，他无法建造他的教会。忍耐什么？哪一种忍耐？第一件事就是对神忍耐。你若得到真实无为的信心，你就有真实无为的忍耐。因为信心生忍耐，无论神说什么你都相信，就是这样。你得到忍耐，你说那我求主医治，我在祈祷病还在、嗯、哦，是，这叫什么忍耐？神告诉亚伯拉罕25年后什么迹象也没有，但他还是相信，他对神有忍耐。嗯，要一直把主摆在你面前，让他成为下一个要穿过的目标，但你不能越过的，所以要一直把他摆在你面前。他这样说了，事情必定会这样成就，才要一直把他摆到你的面前。是的，挪亚有忍耐。是的，挪亚有真正属神的忍耐。神说我要用于毁灭这个世界，挪亚传着信息传了120年，很多的忍耐，甚至一滴露珠也没从天上落下来，什么也没有。120年来地还是像从前那样干干的，但他有忍耐。所以神要试验你的忍耐。是的，神要试验他们。他告诉挪亚后，瞧，说神说，挪亚，我要你进到方舟里，我要把动物赶进去，我要你进去从梯子爬下去，这样你就能从天窗往外看。现在我要你进去，我要你告诉这些人说，明天我用120年时间所传的道就会应验了。好，你下去告诉他们吧。第一个迹象是什么呢？挪亚进了方舟，一点雨也没有。诺亚都准备好了，穿上了雨衣，做好准备，这样他偶尔往外边观看一下，准备好了。第二天他可能会告诉家人，他儿媳妇儿所有人说，哦，真的，明天你们就会见过从未见到的事儿，因为整个天空要变黑，雷鸣电闪，神的大剑要如之字形的般划过天空，神要定这帮罪人的罪，他们这120年来一直拒绝我们所传的，你们就等着瞧吧。瞧，你知道那些半路的信徒，他们摇来晃去从未见到过，你知道还会有这样的人，所以他们上来说，啊，这倒也许是对的，那我们要上去等几天，或者早上能等几个钟头看看。第二天不是乌云密布，而是照常升起的太阳。诺亚向外观看，说，哎，一点云彩也没有啊。那人上来说，哎，我知道你是那么重的一个，我看到你在这里走来走去。哦，请原谅先生，嘿嘿，可能我是有点，你知道我有点头脑发热，你知道，呵呵，但是挪亚他有忍耐，他说如果雨今天没下，明天也会下的。是的，为什么？神说的。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挪亚？120年前。呵呵，我终于走到这一刻了。所以现在我只需在这里等着，但过不久我们也会发现神等候教会终于走到这一刻了，但他必定会在那里，你不用担心，他应许过了，这么长时间都在等候着一个复活，一定会有个复活的，不用担心，神应许过了，只要耐心等着，你在那里睡了，也许在他发生之前你少睡了一会儿，但在那个时候你会醒来的，他应许过了，看到了吗？我们把它叫做死的小睡，你知道我们所说的死亡其实只是小睡一下，或者说在基督里睡的，没有在基督里死了这种事，生命和死亡不能共存，明白？我们只是小睡一下，我们的朋友无法从这小睡中把我们唤醒，主是唯一能唤醒我们的。约伯说，你呼叫我就回答，到现在约伯已经睡了4000年，不用担心他会醒来的，不用担心，他仍然在等候。诺亚在等候，第四天过去了，雨还没下来，也没问题，他肯定要发生的。我能听到诺亚太太走过来说，孩子他爸，你确信吗？别那么说话，他要忍耐，因他有信心。是的，先生，他有能力， 他有知识，知道神是对的，他有节制，他没有变得浮躁，说、哦、我不知道这到底怎么了，我的麦隆的名声都给毁了。哦不不，人们不再理我了，我要到外头去，一切重新开始。哦不，他有忍耐，神应许过了，神就能成就，神一定会成就，因为神如此说了。我能看见他儿子走过来说，啊、爸，你知道，你知道他用手捂捋捋灰白的长发，他已经好几百岁了。你知道他坐在那，说我知道你是个老者了。我爱你，爸爸，但是你会不会你有点搞错了？哦，不不。啊，为什么？是神说的。那爸爸，我们在这里已经六天了，这六天我们就坐在这干干的大方舟里，里里外外都涂上了沥青。我们用那么多年造了这只方舟，你站在外面传道，直到头发都白了秃了。现在你在这里却若如此如此的事，人在外面取笑，往方舟上面扔烂西红柿之类的东西。瞧，你还在这里啊？你知道，儿子要忍耐。你确信吗？肯定会下雨的。他儿媳妇说：“爸爸，你知道我。”肯定会下雨的，但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这么多年了，一直在预备。你一周前就告诉我们天要下雨，我们就在这里，所有门都关上了，我们就在这里走来走去，日头还像平常那样的热，但是肯定会下雨的。你怎么知道的？神怎么说的？如果你得到了那样的忍耐，就把它加上去。但如果没有得到那样的忍耐，就不要吃路加上去，它不会有作用的，不会在医治上起作用，也不会在别的事上起作用。瞧，它得与同一种材料混合，才能硫化连接在一起。是的，你得加上它。对神的应许要忍耐。是的，先生。挪亚信了，他对神忍耐了120年。摩西，他对神有忍耐。是的，先生。神说，摩西，我百姓所发的哀声我已经听见了，他们所受的困苦我也看见了，我下来是要拯救他们，我要打发你下去。那有个小反杀发生在他和神之间，神就向摩西显出他的荣耀来。摩西说，那我就去。你瞧，他一旦看见神的荣耀就有了信心。神说，摩西，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神说，丢在地上。他就变作蛇。他说，哦，神的。他就开始，神说，把他拿起来，摩西，如果我能使他变成蛇，我也能使他再变回来。Amen！ 如果神能赐给我一个天然生命，他就能赐给我一个属灵生命。如果神能赐给我第一次诞生，他就能赐给我第二次诞生。Amen！ 如果神能借着神的医治治好我这身体，在末后的日子里必能再次使他复活，进入他的荣耀里。是的，我能把这杖丢在地上变作蛇，我也能把他蛇变作杖，抓住他的尾巴拿起来。摩西伸手拿住他，仍是一把杖。荣耀，然后他就加上了知识。看到没？你手是怎么了，摩西？没事，把手放在怀里。好，手会怎么样呢？长了大麻风。哦，主啊，你看我的手，摩西，再把手放在怀里。他的手放回了怀里，又复原了。然后他就这样把他们加上去，看到了没？是的，先生。他下到埃及第一件冲突，就是当他下到那里。那他从那里出来说，耶和华说，容我的百姓走，法老，我要你知道这点，我来这里做神的代表，你当听从我。法老说，听从你？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法老，要听从你，一个奴隶。摩西说，你要么听从我，要么灭吧，你看着办吧。为什么？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有一个使命，他下到那里，他已经和神交谈过了，他有信心，他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上。你要我听从你们，你离开我去吧，我会向你证明，显个神迹给我看吧。他丢下杖就变成了蛇。哦，法老师，这个低级的法术，过来一下，过来，亚历杨屁，丢下你们的杖。他们丢下杖也变成了蛇。法老说，哦，你这些低级的玩意儿下到我这里来，我是埃及人，我是埃及的法老，你们就带着这样低级的法术到这里来，就像某些你所知道的骗术，像读心术什么，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希望读心术或别的什么，是带着这种东西下来。他说，行，你做的事我们也得做。 摩西怎么样呢？他没有说哦，法老先生，哦，对不起先生，那我就做你的奴隶吧。没有先生，他静静的站着 ，Amen， 就站在那里，他心中一点也不疑惑。神说不要做声，我要指示你怎么做。当你完全照神吩咐你的去做时，看上去好像有错，你就静静的站着，要忍耐。摩西说：“你知道，当我立在那个根基上时，就有忍耐立在那里，所以我只需等候，看看神要做什么。在那里，那些老蛇四处爬动，彼此吹气，发出嘘嘘声。但你知道，第一件事，摩西那条蛇爬过去，高高高，把他们全都吞下去了。他有忍耐。那等候主的人，必从心的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什么？”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只要等候主，要忍耐，看到吗？是的。然后以色列人要被带出来了，一场大的较量开始了。摩西等待着，后来他们去到了旷野，只有三四天的行程，他所经过的地方也是他们再次要经过的地方，仅有40英里，但摩西在旷野里等了40年，他有忍耐。 Amen。是的，他等了40年。是的先生，我们也应当彼此忍耐，看到了吗？有时候我们彼此间缺少忍耐，我们想啊，我们得像摩西那样，摩西对百姓有忍耐，看，就是这点，这才使他们不致越轨。那么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比如我接着要把这信息向本堂的会众讲明，想看到本堂的每个肢体都变作这样，那实在很难做。我竭力的忍耐着，已经有33年了。瞧，要忍耐，女人还是像从前那样剪着短发，但总要有忍耐，等候，总得这样。如果你没有忍耐，就不要想着把它建造在这上面。要忍耐。有一次，那群悖逆的百姓一点也没有忍耐，就招致摩西犯了错误。然而到摊牌的时候，神厌烦他们的作为，他说：“摩西，离开他们，我要灭绝这帮人，再重新开始。”他把自己置于破口上，摩西说：“神啊，不要这么做。”这是什么？这是对那些悖逆他的人的存有忍耐。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做了这样。如果不能，不要在这上面建造什么。你知道，这改变不了什么。第一个怎样被硫化连接到这儿，每一个也得照样被硫化连接到上去。如果你不这样，你就无法达到永生神居所的身量。你还没有忍耐，彼此间的忍耐。是的，希伯来儿女拥有忍耐，他们确实有忍耐。谁应许过他们，告诉他们说不可跪拜任何偶像，但他们有忍耐。他们说我们的神能，既或不然，我们也绝不跪拜你所立的像。忍耐，他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里神必使他们复活，今生毕竟不能代表全部，明白吗？在末后的日子里神必使他们复活，可是要去跪拜偶像，我们绝不做。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不过当凯撒妨碍到神时，神是第一位的。神说不可跪拜偶像，我就必不跪拜。我们的神能拯救我们，既或不然，我也不跪拜那像。王说那好，火药就在这里。那么他说我在想今晚要下大雨把火全灭掉，但没有下雨，仍旧忍耐。次日早上他们被带到公堂前，那里坐着尼布甲尼撒。他说好吧孩子们，你们打算纪念我是你们的王吗？当然，哦，王，愿王万岁。那么对我的偶像下拜吧。哦，不。那好，你们要被烧死，你们是智慧人，是聪明的。你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对我们王国来说，你们是一个祝福。难道你们不明白我不愿这么做吗？但我在这里已经宣布了，就被执行。我不想让你们扔下去。哦，小伙子们，你们到底怎么了？我知道，那听上去不错。但我们的神能救我们，既活不然，他们有忍耐。开始往坡道上走上去，互相看着对方。没事吧？没事，我们有忍耐。上一个台阶神不在那儿，两个台阶神不在那儿，三个四个五个台阶一直往前走，神还不在那儿。然后他们走完了台阶，走进了火窑里。他们有忍耐，但神就在那儿。看那火刚够烧掉捆绑他们手脚的那个绳子，当他们到达窑底时，神就在那里。看他们有忍耐。但以理也是一样，但以理有忍耐，肯定的，他绝不会放弃。谁的先生，他做了什么？他打开窗户照常祷告，这是神的一个要求。他有忍耐，他等候神，知道神必定持守他的道。 他本来扔进狮子坑里说我们会让狮子吃掉你，他说那你们就做呗。他有忍耐，为什么？这个我一直都在等候审，如果我必须再等几千年，我必在末日复活，所以要忍耐，只要等着。保罗有忍耐，肯定是的，看看保罗所做的就知道了。论到忍耐的事，五旬节那些人是怎么做的？在他们得到吩咐之后等候，直到看看，直到你们得到能力，多久呢？等多久都没关系，他们只得到这吩咐，等候直到。他们上到那里去说，好了弟兄们，也就从现在起15分钟内圣灵就要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将要开始我们的事工了。15分钟过去了，没有人得到。一天过去了，没有。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过去了，他们中可能有人说，嘿，你不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吗？哦，不不不，是的。弟兄们，你们最好出去吧。魔鬼说，你知道你想要的，你已经得到了，现在就去开始施工吧。哦，不不，我们还没得到。因为他说，这正是末后日子里要发生的事，我要借着笨拙的口舌和别的方言对着百姓说话，这样才得安息。看到吗？以赛亚书28章11节说的，这就是他。到时候你们必能得到的，是的。当他来时我们必会知道，当他来时我们必会知道，我们会知道的，这是父所应许的。他们在那里等了九天，然后在第十天，像你看到了，他们忍耐等候着。像你若有那样的忍耐，当神赐给你应许后，你在圣经中也看到了，这是给我的，那么就等候着。要是你得到了那种忍耐，就把它加到信心上去。你看见你到达的高度了吗？此时你正在向上走到这儿了，很好。那钟的指针也在转动。好的，把它加到你的信心上去，总要把主摆在你面前，接着做出应许的是他，做出应许的不是我，也不是牧师，我们的内维尔弟兄，也不是某个传道人，不是某个祭司或教皇，不是地上的任何人，做出应许的是神，而且神必能持守他所应许的一切事。好的，你若得到那种信心，就知道神应许过了。有人说，伯南弟兄，我病了，我真的需要医治，那你就接受他，他是赐给你的一个恩赐，是的先生。你若能信，好了，你说我真的信，那么就忘掉他，就这样，一切都过去了，明白吗？要忍耐。你若得到忍耐，你若没得到，就会弄垮这个房子，明白吗？仅这一件东西就会把房子的其他部分弄垮，你必须用忍耐，不然不要加上它，因为它会毁坏你的房子。你若没有忍耐，你若没有得到能力来加到你说你已经得到信心上，你若没得到任何信心又想把它的能力加上去，那么它会弄垮你的信心呢。小李说，那等一等，也许这一切本来就是个错误，也许神不再是神了，也许根本没有神。行，他就把这东西断成两段了，明白吗？但你若有真实的信心，就把真实的能力加上去，又要加上真实的知识，又要加上真实的节制，又要加上真实的忍耐。小李正朝这条线的上方前进，很好。第五，要加上前进，很好，要加上前进。前进是什么意思？我查了四五本词典，怎么也查不出它的意思来。最后我到了杰弗里弟兄那里，我们在一本字典上找到了他。前进的意思是与神相像，呵呵。当你得到信心、能力、知识、节制、忍耐后，那么你就该与神相像了。是，你说我做不到那样。哦不，你能做到。让我在这给你读几段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我们来读一读这些的经文，看看是不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看看你是否应当与神相像。你知道圣经说你们是神，耶稣这么说的，为什么？在神里面的所有能力，这一切也在你里面。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所以你们，那这是耶稣在八福中讲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完全什么意思？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在你能那样去做之前，你得往上走到这儿，所有那些东西得先加上去，然后当你上到这儿时，他就要求你完全前进，成为神的儿女。是的，沿着这条线我还可以讲很多东西呢。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四章，我们找找看，在以弗所书里也说到这事儿，是有关我们该如何做的事儿。从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开始，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那让我们好的啊、让我们先从十一节开始。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那记得昨晚讲的，不要设法取代别人的职分，对吗？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神，是这样说的吗？成全什么？众圣徒，谁是圣徒？是那些成圣的人，嘿嘿们，是那些从这里起步的人，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即耶稣基督的事工，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造就、建立、造就，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为了保障，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完全敬虔，你得把敬虔加到你的信心上，叫你从这儿起步了，带着能力，然后你走到知识，然后你走到节制，然后你又走到忍耐，现在你正在敬虔上，敬虔。哦，太好，我们的时间过太快了，但你知道敬虔什么意思？你们唱过这首歌，要像耶稣，要像耶稣，在地上我渴望像他，一生的路途从地上到荣耀，我只求要像他，这就是敬虔。当人打他的左脸，他就转过右脸来，当人以恶言说他时，他没有开口，他没有以辱骂还辱骂，看到了吗？敬虔，他总在仰望一件事，我常做父所喜悦的事，是的先生，常常做，这就是敬虔。看，当你从这里做起，然后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现在你正达到作为神的一个儿子要长成的身量，但你得拥有这个，并加上所有这些，只等到你拥有这个，你才能开始。行，你还记得那插着孔雀羽毛的黑鸟吗？不要忘了它。行，必须等到你真的重生了再加上东西，否则没有用，你无法让它起作用。你会达到这点或这点，你会在什么地方垮掉的。但如果你达到这点，成了一个真正重生的鸽子，你就不用自己加上任何东西了，它自动会加给你。瞧，就向上去了。好，现在进入了完全。好的，接着第六个，让我们来加。那圣经说，在这里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那这是很好的事，就在这儿。第六，那实际上是第七个了。啊，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好的，当我们讲到爱弟兄的心时，你得凡事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啊？你说啊，我弟兄得罪我啊，彼得说，我能饶恕他吗？他说，一天七次吗？主说七十个七次，看到吗？爱弟兄的心。所以你看，如果弟兄对你大动肝火，那不要对他没有忍耐，行，不要这样，明白吗？要善待他，要朝前走。那不久前有个人说，照你所信的这些事儿，你还怎么可能到神召会议体队和别的宗派那里去呢？可是你看，这是爱弟兄的心，明白吗？希望有那么一天，行，对他要有忍耐，节制，要容让他，要有知识，明白他所信的，记住这存在他的心里，这就是根本。你里面的能力叫你以仁慈温柔待他，有这样的信心，有一天神会把他带进来，明白？爱弟兄的心。那这第七件事，一二三四五六七，瞧，七样东西。然后瞧，你要到了下一件事，要加上爱。这个爱就是压顶石。在教会里总有一天，那现在请听着，让这点录在录音带上，并传到更多的地方，让人们知道我现在所要讲的并不是要把它当做一个教育来教导，但我只是想借着神的帮助告诉你们这件真实的事儿。即神曾写过的第一部圣经就是天空中的黄道带，它以处女座开始，以狮子座结束， 当我讲解第六和第七印时，你就会发现另一个印揭开的时候，处在那位置上的黄道带记号是巨蟹座，即横着走路的水族。巨蟹座的英文中与癌症是同一个词，这一点被启示了，即我们现在生活的癌症的时代。接下来印被揭开，启示出狮子座来，即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他第一次来是借着铜驴而来，他第二次来是借着狮子。借着这些，我要把这点表明出来。我不知道今早是否有时间，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说给你们听。这些台阶恰好在金字塔里面，它是神所写的第二部圣经，以诺写了它，把它们放在了金字塔里面。第三部，神总是成全在三，就是他自己，他是自己成为神的道。那这里记住，在金字塔里面，那我猜想你们有些当兵的和其他人曾到过埃及，金字塔最顶上没有压顶石，从没有过。他们有烤饼石和别的石头，但如果你口袋里有一美元的纸币，你就会在纸币上看到，你会发现右边有一只鹰和美国的国旗，那上面写着合众国的印。在另一边有金字塔和一块巨大的压顶石和人的一只眼睛，上面写着伟大的印。那么如果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这伟大的印不能是这个国家自己的印呢？不论他们流通到哪里，神就使他们见证到哪里。那有一回我和一位医生谈话，他在神的医治方面对我大肆指责。那我们站在街上，他说，伯纳汉先生，你只会让人混乱，根本没有神的医治，只能借助医生。我刚好转过身，看见他车上有个标志，是一只蛇挂在杆上。我说，那么你最好把车上那个标志拿掉，因为你自己车上的那个标志就见证了神是一位医治者。真正的医生相信那个，只有那些庸医才不信。确实先生，杆上的蛇，摩西举起铜蛇挂在杆上，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们看见那蛇就得到了神的医治，他们做见证来否认他，然而他们自己的标志却做见证来反对他们。听听我们的国民再说，他们是谁是谁嗤笑这些事儿，然而他们自己流通的钱币上却见证了全宇宙的印就是神。你看到一美元纸币上的立在上面的眼睛了吗？就是那伟大的印，它从未放在金字塔顶上，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那压顶石头基督被弃绝了，但终有一天他会再来。只要在建造这能力中，建造了这纪念碑，建造了这雕像，瞧，开工了。以信心做根基，然后是能力、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接着是什么？接着他们正在等候那压顶石，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然后他接管了，他是这里每一种品性的泉源。是的，是的，先生，就在这里。看，我在这里得到了所有这些品性，具有轻微的波浪临到，那是什么？是圣灵，圣灵借着基督而降下来，看到吗？圣灵超乎这一切之上，把这些焊接在一起，要建造一个什么？一个完全的教会，好像那压顶石可以盖上去。他要怎么做呢？他要借着七个教会时代和七位教会的使者来彰显。他从这里开始，教会最先在哪里建立的？五旬节时的教会最先在哪里建立的呢？是借着以弗所的圣徒保罗，他是以弗所教会时代的那颗星。以弗所第二个教会时代是美拿能力爱任纽，一位高举保罗所传福音的伟人。下一个教会是别加摩，这是马丁，是马丁，是持守神话语的伟人，保罗、爱任纽、马丁。然后在推亚推拉出现了哥伦巴，还记得吗？在这里曾经画过那张图，哥伦巴，哥伦巴以后黑暗时代来到，然后是萨迪，他的意思是死亡，路德，哈利路亚。然后是什么？接着出现了什么？在萨迪以后，路德，然后到来的是菲拉铁菲、前进、卫斯理、圣洁。路德说，一人必因信得称，借着卫斯理带出成圣，然后是爱弟兄的心，一直延续到老里亚教会时代。 我们相信在末后的日子，以利亚第二次出现所带来的伟大信息在席卷这片土地。你们看，七个教会时代，七个台阶，神建造他的教会，把一个人建造到他自己里面一样，借此神的荣耀和大能降临下来，把这些都焊接在一起。所以五旬节的信徒就带出路德派的信徒，带出卫斯理派信徒等等，他们不晓得自己在讲论什么。你想他们活在圣殿的这一部分，是的，有些人能上到那高处然后掉下来，但有一部分真信徒一直在建造的房子。来吧，主说我要必复兴。你们记得新复述吗？你们还记得论到新复述的那篇讲道吗？他们把树吃掉，但神却修剪它，它长出宗派的枝子，神就剪掉它们。他们建立另一个教派，宗派的枝子，神就剪掉它。然而那树的心一直在生长，到了晚上才有光明。看，那是基督圣灵临到的时候，基督降临，然后亲自做教会的头，他必将使这个教会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复活，他的身体就在那儿。神怎样期望我们每个人得以长大，他也怎样把他的教会带进来，使之长大，各个教会时代变成了一个大的教会。看，神没有像要求那些时代的人一样要求这些人，神对这个的要求跟对这个的要求也不一样，但神以同样的方式养育他的教会，他怎样养育他的教会，他也怎样养育他的子民。彼得在这里说共有七样，首先是信心、能力，瞧，向上走，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弟兄的爱、爱弟兄的心，然后是神的爱，即圣灵。借着真实的圣灵之喜，基督以圣灵的身份临到你身上，在你里面有这些品质被封印进去，然后神住在一个称作帐幕的建筑物里。这建筑物就是永生神居住的永活的帐幕。当一个人拥有这些东西时，圣灵就会降临在他身上。无论怎样，你可能说方言，你可能模仿任何一种神给的恩赐，你可能做过那事儿，但是除非这些品质进入你里面，你仍然脱离了这个真实的信心的根基。但当这些品质长进去，加上这个又加上那个时，你就是一个活的纪念碑，一个会移动的活的雕像。但你知道，那些异教徒，他们匍匐在地拜某个偶像，但是雕那是个虚构出来的神，他们是一种虚构的方式相信那虚构出来的神会答应他们。那是异教理论，那是罗马天主教的理论，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圣徒像和其他像面前跪拜，圣西西的鸭、家神还有诸如此类不同的东西，他们向那东西跪拜，其实却是一种幻想的方式去相信。这正好又是敬拜永生神的预表。但我们不是以幻想的方式，我们匍匐在一位活神的面前，一种活的能力，一个活的知识，一个活的忍耐，一个活的前进，一个活的大能，就从永活的神那里来到，使一个活的人变成了一个活的像，神的雕像。他做什么？做耶稣做过的事儿，行事为人与他一样。神如何做我们就如何做，因为这不是什么幻想，而是事实，并且已经被证明了。明白我的意思吗？看到这些品质，这些建筑材料，诸如何同各教会的使者、各个教会时代串在一起的吗？那什么时候我们会把它每一点拿出来好好查考一番，并证明给你们看？他们全都是串在一起的，肯定的，看到吗？能看到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真是太好了。那这个就是那个殿，神居住在里面，不是一个屋顶上装着大铃的会有高耸尖塔的房子，而是一个身体，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是神，是神可以在里面居住，神可以在里面行走，神可以在里面看，神可以在里面说话，神可以在里面工作。嘿们，是神活的器皿，神在你里面，神 用两在你里面用两脚行走，荣耀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神在你里面行走，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被众人所念诵的。如果基督里面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会活出基督所活出的生命。就我常说的，如果你从桃树中取出叶枝来，把它移植到苹果树里，这苹果树就会长出桃子来。是的，肯定会的。不管那些枝子看上去怎么样，它里面有苹果树的叶枝。瞧，不管这是什么树都是这样，人们从苹果树中把生命取出来，把它全取出来，然后给它一个叶枝移植，那叶枝从桃树上流进那个苹果树里边，会发生什么？它结不出桃子，对吗？不先生，如果桃树的生命跑到苹果树里，它就不再结苹果了，它会结出桃子，看到吗？因为桃树的生命在树里头。拿我们的生命来说，除了是个野葫芦瓜，一个打结的瘤，我们什么也不是。瞧，我们一无是处，因为我们大家都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我们都处在这种境地。然而我们自己能俯伏下来，舍去自己，直到神拿他的移植试管，借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把基督的生命移植到我们里头，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基督所拥有的那种信心。而基督的信心并不是建在那些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或他们的洗牌洗碟洗罐洗涤等上面的，它是基于神的话。弟兄们，更进一步的说，基督就是道，道成了肉身，然后当我们借着他的大能进行移植，使我们对自己的想法死了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成了真实的信心。哈利路亚！这样基督的生命就被移植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神永活的被造物，一个居所，圣灵赐下的光辉的祝福到这居所里面，我们就在基督的里面了。耶稣说，经上不是说吗，我是神的儿子，你们就定我的罪吗？经上不是说你们是什么，你们自己的律法不也是这么说的吗？就像摩西以利亚，就像那些活得与神极其相近的先知们那样，甚至神把自己转移进他们里面，他们所讲的不是自己的，乃是神的话。你们不要思虑说什么，因为不是你们在说，而是住在你们里面的父是他的说话，他的话不是他自己的，因为他是死的。如果人死了，你把他的血从身体里抽出来给他进行防腐处理，但问题是有许多人没有经过防腐处理，明白吗？你从他里头取出血来他就死了，如果要再活下去，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给他输入另一种血，你把他的血取了出来，现在我们把耶稣基督的血输了进去，强的就带来了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基督的知识，耶稣基督的节制，耶稣基督的忍耐，耶稣基督的敬虔，耶稣基督的弟兄的爱和神的爱，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管辖你的头，你的脚上的根基，信心 Amen， 有头来管辖，你明白了，当他拥有这些品质时，就是神完全的人了。那么神把他的教会当成一个心腹，一个女人，神把他的教会当成一个心腹，那如何把每个人养育成他的儿子并带入在心腹里，他也如何通过这个时代把心腹养育成这样一个完全的教会。我的脚在动，为什么？因为我的头这样吩咐了，瞧，他不能像我的手那样动，因为他是我的脚，路德无法做我们所做的，为了工会也不能，因为他们是别的部分。行，这脚在动，因为头这样吩咐了。头从没有说，那脚，哎，你变成手；耳朵，你变成眼睛，明白吗？但是在每个时代，神把这些东西放入他的教会中，并借着显明每个人已经拥有这些品质而反映这点。当这个神的教会变得完全的时候，他就要被提，而当这个在神的教会中的神的仆人完全的时候，这个人也要被提。荣耀，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明白的， 一切事儿都完美了。看，来了一个人，是保罗，立下的根基。二人流开始在上面浇灌，下一个又浇灌的，下一个又浇灌的，又下一个又下一个，一直下来，直到最后这个时代。那这是什么？是同样的圣灵，是同样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说，手啊，抓住那箱子。是同样的圣灵说，脚啊，跨出一步。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你的整个身体就被这些事所管辖和控制，但是要等到他完全拥有这些品质时，才能完全的被控制。你听过这个吗？让我告诉你们这点，真正把这点放进你正在倾听的耳朵里，明白？一条链子有多结实，取决于它最薄弱的一环有多结实，对吗？取决于它最薄弱的一环有多结实。不管这些建造起来的东西有多坚固，所建立起来的，如果那里有个脆弱的一环，它就会在那里断掉。所以这取决于最薄弱的一环有多结实。如果你说你得到了这个，但你却没有这个，这就是它垮掉的部分。如果你得到了这个，没有得到那个，它就会在那里垮掉。你得到了这个，没有得到那个，它会在那垮掉。有这个没那个，它会垮掉的。得到这个没得到那个，也会垮掉的，明白？你没有得到这个，就无法得到那个。所以当你整个人都向主投降时，圣灵就会把这些品质都浇灌到你里面，那么你就是一个活的帐幕了。然后人们看到你就说，那人充满能力、知识、相信道、有节制、忍耐、前进、有爱弟兄的心、充满圣灵的爱、四处传福音。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活的雕像。不信者看到后就说，这里有个基督徒，这里有个男人或女人，他们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你从未见过一个比他更温和、更甜美、更敬虔的人。你被印上了，封印印在两面，你或来或去，人们都同样看到那个印记。这就是了。行，当男人或女人拥有这个时，那么那头顶石就下来，把他们压，把他们封进神的国度，就是圣灵。然后道就从这里来，借着这些人中的每一位来彰显他自己，明白吗？使他完全成为永生神的帐幕，成为一个可以行走的基督信仰的活的榜样。基督怎样，这些人也怎样，因为他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他们在基督里，他们的生命已经死了，借着神而藏在基督里，借着圣灵在那里被封上，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说的，是的。瞧，你们算自己是死的，然后你由信心而生，然后是能力，然后这其余的东西也加给你，直到你成为神的一个完美的活的形象。这是不是太美妙了？然后神借着这个用七个教会时代来表明这七个步伐，就像他把每个人塑造成具有他的形象那样，他按他的形象建立一个完全的教会，在复活时这完全的身体将要复活，与主永远同在，因为他是心腹。看到吗？所以在每个时代都分别出来，包括每个要来的时代。记住还有更多的要求。还记得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说的吗？在结束前让我给你们读一点经文，那休息会儿。那当我读这些经文时，你们会觉得有点奇怪。那我要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从32节开始读。我又何必再说呢？若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也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唯有得着更美的复活。一直下来到这里，来看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看，在你们的圣经里，注意这里是用引号的。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那这里，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看到吗？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明白吗？这些死去的人正在依赖和等候我们，所以这个教会必须达到完全，以便他能够带来复活，他们的灵魂在祭坛下等候这个教会达到完全的地步。但当基督来的时候，这个教会你明白吗？只是少数人越来越小，越来越尖，但就是这样。我在那画了个十字，看到了吗？他达到顶尖处时，这数目极少的教会必须进入一个地步，就是行这个所留下来的同样的施工，因为这个压顶石要回来了。这里有一个像槽一样的东西，通常金字塔的压顶石就会镶嵌在它上面，它不是一个横放在顶上的帽子，它是个小的凸出来的东西，那压顶石就镶嵌在上面，是用来排水的。那当它来到时，这教会必须被打磨，金字塔上所有其他的石头都完美的堆砌着，你甚至无法在石头缝里插入一个刀片，几吨的重量都重重的放在那上面，他们怎么把他们放在上面去了没有人知道，但他们还是被建造了。那在这上面，当了金字塔的亚铃石来到时，金字塔本身即基督的身体要被打磨，不是教条，不是教义或我们所经历的什么事。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会极其完美的与他相像，他和那事工会合适的天衣无缝，然后被提就来到回家了。看看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在老底亚时代教会的情形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我们发现在圣经中只有这个教会时代是神站在教会外面叩门，想要进来，进入了自己的殿里，教条和宗派已经把他拒绝于他自己的教会之外。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口渴就开门的，我就进去与他一同坐席，看到吗？现在就处在这个教会时代，他们逐渐把他拒在门外，直到在此完全把他逐出去，他们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想要你们看到我们今天所要去的地方了吧？老李家教会时代的末尾变得如此死板，直到他和天主教，他就是在此结束的。他们合在了一起，组成一个大的教会，像天主教那样组成一个各教会的联合会。他们如今只有一个差别是需要摆平的，那就是圣餐。在主教教区唯一使他们不能联合的就是关于圣餐的做法。天主教会说那是主的身体，而新教教会说它代表主的身体。天主教从中搞出了个弥撒，弥撒就是他们所守的圣餐，那希望他们得到赦免。新教徒凭信心接受它，在守圣餐时感谢神已经赦免了他们。新教徒说我们已经被赦免了，而天主教徒说我们希望我们将被赦免。弥撒和守圣餐，他们称它是弥撒，我们叫它是圣餐，弥撒是希望它如此，圣餐是知道它是如此并且为此感谢神。看到了吗？这就是他们合不来的唯一的一件事，主要但他们会合得来的。哦，这看上去很美，他们会联合在一起来行动，他会在各方面行动，但圣经上说这些兽就把他们的能力给了那淫妇，瞧，把他们都联合了起来。是的，就是圣经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定会这么做，他们现在就在做了，就在这个星期他们已经在行动了。是的，我这不是在说什么反对天主教徒的话，我也不是在反对新教徒，你们卫理公会和浸信会和许多五旬节派的教会，你们的教会已经加入了那个教会联合会，就是那个在纽约的教会联合会建造的大停尸房，这就跟联合国和类似的东西一样，他们试图把所有的新教徒联合在一块儿。瞧，天主教对这一点很聪明的，约翰保罗23或22，不管是什么，他正想以较谦虚的方式把新教的信仰和天主教的信仰合成一个信仰，这绝对是圣经说他们要做的。你明白了吗？新教徒会上钩的，咬住线沉下去。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拥有这些东西。知识道是正确的，忍耐就是那些等候主的人，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那一天当他们通过了之后，那个卫理公会主教所说的，任何人都知道那种灵感到底是什么。他们要在教会或学校里做某种特定的祷告，而且要，那我想他是一个长老会的祷告手册或之类的东西。那些父母向法院起诉学校，因为他们不想接受在学校里做那样的祷告。那这位卫理公会主教是个聪明的老人，他站起来说， 那是错的，是违反宪法的。他嗅到了这个危险的气息，他说就像在我们卫理公会教会里，许多人老爱谈论一些好莱坞的丑闻， 95% 的人还是照样去看他的电影。到底怎么了？他们偏离了这个，是的，他们不在这个了。有一天我正在这房间里同一位富尔斯城最大的卫理公会教会的官员交谈，那他是威尔斯城里最属灵的卫理公会教会之一，这里表明卫理公会时代最接近我们这个时代，即五旬节派时代。他说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他们在三四个月前做过一个分析，那发现那人今早可能坐在这儿。那他是帮我们修理这会堂的承包商，他属于美银街的卫理公会，拉姆弟兄等人是那里的牧师。那后来我们发现，那我相信大概有70%多的卫理公会会员参加了这次分析。在圣路易斯的调查表明，有70%多的卫理公会会员抽烟，68%的人喝含酒精的饮品。这是卫理公会。而且奇怪的是，当分析和评估在男女之间做时，妇女有70%，或70%多，而男人大约是50%。有更多的妇女抽烟喝酒比男人还多，70%几的妇人比男人还多。要是我们静下心来看圣经有关穿短衣裤、剪短发等类的教训，又会怎么样呢？看到没？那是不敬虔，女人宣称自己是敬虔和圣洁的，却玩纸牌做那样的事儿，爱说闲话，多嘴多舌，控制不住他们自己的舌头，说东道西，专爱说些闲话，四处游荡，然后又怎么样呢？玩纸牌，打高尔夫球，穿着半截裤子到外边去，穿着那些不三不四的衣服，跟那些女人混在一块儿，难怪，一点也不奇怪。看着今早加在那位监狱传道人身上的肮脏计划吗？是的，先生，我不相信那人是犯的罪，这怎么回事？他是弟兄，我想不起他是谁了。Dan Gilbert， 监狱传道人，几个月前当那人冲进去杀死Dan以后，现在他的妻子怀了孩子，那当然Dan已经死了，他们不能把他的血移植到孩子身上。那这个女人说Dan强奸了她，那是Dan的孩子。我不相信这样的事儿，就像我不相信乌鸦会长出鸽子毛那样。波特先生，我相信这是个谎言，我相信丹·吉尔伯特是属神的人，我相信那是魔鬼的诡计。像那样的事儿，想要改动他们的祷告，那位卫理公会老主教有足够的聪明明白的事儿。如果那件事查到底的话，就知道是别的东西在指使他那么做。是的，正像在南部发生的种族隔离问题那样，这是一样的事儿。我相信人人都应当是自由的，我相信这国家支持自由。我并没有谴责肯尼迪先生派兵出去，尽管我不是一个信商人啊一党的人，也不是民主党，我也不是共和党，我是个基督徒。所以但我不相信那样的事。我也不相信黑人应该出卖他们的长子名分给那样的东西。有一个寨子是共和党人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血使这些人获得自由，因为他是个虔诚的人。我想如果你们去投票，你们至少会投这个党的票。但我告诉你们一件事，那个男孩子去不到那个学校，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这个男孩子是公民，他是个美国人，这是给大家的自由。一个人的颜色并不能改变他的不同。我们大家，神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但那少年人他是个战士，是个老兵，他为正确的事而战，他有权利去上学。是的，但他有许多学校可以上，这就是事情的根本。如果你站在帷幕的后面看，就知道是当今的宗派之灵在那里指使的。为什么他们要把黑人选票从共和党转到民主党那边去？他们就是这样出卖他们的长子名分。绝对是，圣灵是的，有智慧的人让他知道这点吧。绝对是的，正如当代教会那样，他出卖自己。你们看不到将要发生的事吗？我不在乎的有没有录进磁带，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是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母亲过去常说，魔鬼该得的就给他。有个人只做了一件实用的事，那人就是那里的卡斯特罗。是的，先生，他到那里去 那些资本家们拥有所有的甘蔗和资产等等，也是照着美国那样的金本制来算的。他干了什么？他买下了所有的那些债券，能拿走多少钱就拿走多少钱，然后呢怎么样呢？再伪造货币更改它，再把钱放回市场。这就是这个国家唯一能做的事儿。那天早上你们听了生命线广播吗？哦，你知道，就像你卖掉债券买黄金那样，债券已经紧缩了，县政府正花什么钱呢？在花税钱，这些税钱从现在起要收40年才够。这国家已经完了。这生命线从华盛顿特区向全国广播的，他们正用掉税钱，想要买下外国的，哦，他们在到处放债。你们不知道这正是他们想要干的吗？看，这什么？那如果这个国家破产了，那他所能做的就是破产。他所能做的唯一件事就是破产，唯一有效的做法就是改变货币。但他们不愿这么做。在这当代宗教事务中，罗马天主教会拥有世界的黄金，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抛售黄金。正如圣经所说的，这些地上的有钱人等等，在他们丢失布朗和威廉森烟草公司，那他们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还有所有的其他东西之前，他们会干什么？他们到底会干什么？他们会接纳那个，然后向罗马要钱，然后卖掉他的长子名分。罗马会支持他的，是的，先生，他会支持的。他们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政策，从他那么那里得到很多，把他带进他的内阁，看看肯尼迪先生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前几天你们看见了这个了，已经不再需要什么投票了。投票有什么用呢？当他们把他写在报纸上时，在公众面前摊开，他们对此拒绝做任何事。他们证实了机器的全国都已经设立起来，却借着一个虚假的投票选上了肯尼迪先生。圣经不是说过他会借着欺骗而来吗？是一个谎言。瞧，我不是在反对民主党，也不是在反对共和党，我只是说出圣经中的事实。投票有什么用处呢？他们知道谁会被选上去。你们多少人记得在电视上有两个人站在那里，一个说我要去投票给一个新教徒，女教徒，她说我要投票给肯尼迪。他们说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他比尼克松先生更聪明，他更能当好总统。然而他们说这是个女天主教徒，你要投票给谁？他说我是个天主教徒，一个忠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但我要投票给尼克松先生。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认为尼克松先生更能当好总统，因为他更善于处理那些事儿，他更熟悉共产主义。那女人说了个谎言。我有本名为《我们的信仰实录》的杂志，这是可买到的最高级别的天主教书刊。里面说，如果一个天主教徒投新教徒的票，他就要被开除，不能再与天主教会有团契。是的，如果有两个天主教徒竞争同一个职位，他们就会挑选那个更忠于母教会的信徒，投他的票。看这是个多大的骗局吗？他们要做什么？把钱花出去要买回什么？他们想要搞垮的。他们正在这么做。美国已经破产了。为什么？美国是照着金本位做的。天主教会，教会等级拥有这样的黄金。一个弟兄说有1680亿美元。有1680亿美元。你们看到了吗？以金本位的做法抛售黄金，你们还是拥有你们的家园和财产，但你们都得加入天主教会。这个国家将属于天主教会，整件事都要这样的被货币套住。圣经岂没有说过吗？这不正是圣经给我们的画面吗？弟兄，我想要说的就是，今天他们说那样会组成一个好教会，会新教教会联合起来，照人看来这是好的，但这世界的知识在神眼里是愚拙的。神喜悦借着福音的愚拙来拯救那些失丧的人，是靠着他的教会所设立的圣职来把教会建造在这些属灵的品质上，而不是建立在任何属地的事上。彼得说，因为你们已经脱离从天上从世上来的败坏，就是钱财的情欲、狂欢作乐的情欲、大吃大喝的情欲以及所有的情欲等等，你们已经脱离了那些，现在你们已经被建造在一所永活的房子里。我是写信给教会的，这是他说的。你们看，你们读过这经吗？你明白吗？当我们在这里读的时候，你听见了吗？在彼得后书里听见他到底说了什么，写在这里有多美，他写的方式有多么好。好了，来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了， 那彼得，那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那谁将承受这地球和一切的东西呢？肯定是给，是的，好的。那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那注意听这个，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对金钱的情欲，对大事的欲望，对名声的欲望，这些事儿对信徒来说都是死的。我们不在乎是帐篷或者寒舍，我为什么要在乎呢？是活是死，是下沉或淹没，我所感兴趣的事只有一个，就是神的国度。不论是维护我的屋子，不论是维护我的家庭，不论是维护什么，但让我维护基督荣耀的盼望。哦，主啊，请把我建立在这上面，让基督成为我的头，在我对他的信心的根基上，让他借着我做工，让能力、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在我们里面运行。哦，主啊，这是我的祷告。我不在乎是活是死，是下沉或淹没，是沉默或是宗派或无宗派，有朋友或没有朋友，让神在我里面运行，让基督的能力、他的知识等等浇灌下来，好叫我有能力教导这些事。因为神在教会里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和传福音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全并把这些品质带进教会，达到神的儿子再来的完美地步。这些石头中的每一块都是取材于那一块石头，这就是那材料，其中的每一种品质都是属于他的，都是从他而出并浇灌下来的。 Amen。12点钟了，这一切要到哪儿去呢？ Amen。 你爱他吗？你相信他吗？听着小子们，今早记得怎么说比尔弟兄，我不知道能否再见到你，这让我难过死了。叫他想他已经老了，他是老了，我祈求神让他和基德弟兄活得更长久。让我告诉你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彼此在一起还能有多久，我不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还有多久。神可能要召我回去离开这个世界，他可能召我到别的施工场上，他可能召你到某处，我们不知道。但让我们拥有，叫我们不让这个从我们头上溜走，让我们相信这个，这是写在圣经里的，这是其他一切事情的样式。要是我有时间做就好了，我可以把整件事都连起来讲，一天内是做不到的。那你们知道，请看，当我们在这儿把这信息讲完后，你们看见圣灵在墙上做了什么？当时有多少人在？看见没有？是的，主的使者下来，把我画的图同样的画了出来。墙是真的，不要让他从你那儿溜走。孩子们，要抓住他，要抓住这点。记住，在你的信心上建造能力、知识、忍耐。我想，如果讲道是没有掉在什么地方的话，我这里有一张纸。那就在这啊！谢谢你弟兄啊，太谢谢你了。如果你们要看一下，那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那你或许能去啊，可能比那个样式还好，那这样你就可以把它拷贝下来。那我要把它定在这里，你们肯定看得见，那便把它拷下来。那我要你们记下它，查考并比较一下，然后去行动。那不要单单查考和比较，而是要照着去行动。你自己要真心的相信他，不要说啊，我很喜欢听着信息，我也很喜欢，但听信息和接受信息是两回事儿，看、啊，明白吗？这是不同的，看、啊，有七个品质造就了神的身量，有七个教会时代，神把教会带入这些品质中，他有七个使者来做这事儿。有七个， 明白吗？七是神完全的数字，三是神完美的数字，所以有三也有七，也有七个三。所以从数学上还有属灵上，借着道，借着圣灵的见证，所有这一切都一起完成了。让我们查考吧，然后把这些加到我们的信心上，使我们可以长到基督完美的身量。联合在一起的是神的爱，对神的敬畏，内心中彼此的尊敬，彼此深深的尊重，有弟兄般和姊妹般的仁慈，从不粗眼相待，而是过一个圣灵般纯洁的生活。看到吗？做个基督徒，一同的生活，凭信心而行，让神的能力借着你流露出来，让神的知识来定是非。当魔鬼送来什么与经文不符的东西时，就远离他。没错，我能想象出那些使徒们从不像我们这样行动，他们周游四方，可能没什么话，等到站在讲台上才说出来。他们走进来做他们该做的事，然后就走出去。是的，先生，他们拥有能力，他们拥有品质，他们没有跟人争辩什么，他们知道所站的位置，那就是了。他们知道所信的是谁，他们一直行在圣灵里，只行正如我前几天讲的，神只需要冲他们微微点点头就行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他们。他们没有疑问，研究教东教西，也不像我们那样为了该做这个或那个而疲惫不堪。他们不管怎么样都去做，只要神点一下头那就够了。就是这样。为什么？他们怎么知道是从神来的点头呢？他们拥有这里说的这一切品质，所有这些条件，神的第一个点头与每一种品质和他的道都相互呼应。他们知道这是神的道就出去了，他们对其他事毫无挂虑，神一发声他们就出去，神一对我们说话我们就答道，好，我们这就出发。我们要看一看能否活出这种生命来。首先你知道是有人会使你烦恼，肯定是的，那就是魔鬼。你该看到他想方设法阻止我来参加今早这个聚会。你也有这样的时候，哦，求神怜悯。每次提到聚会我就得去征战，如果我打算为病人，为将死去而没有得救的人祷告，就会有30多个电话在10分钟里打来，如果他们能抓紧的话，让我没法去祷告。哦，伯兰汉弟兄，哦，伯兰汉弟兄，你一定要做这个，但有一个灵魂正在垂危中。是的，一天晚上我被叫到某个地方，有个年轻人，我同他谈过话，那是几年前在这儿的一个超级市场里，他变成了一个醉酒的。我认识这孩子，一个不错的男孩，可能是个醉人。所以他母亲打电话来，我想他给道哥打了几次电话，我就叫他们打电话给 Billy， 最后我知道了这事儿。那当我知道这事后，那说实话，我一生中从没做过那么大的斗争才到了那男孩子那里。当我到的时候，那可怜的孩子差不多认不出我了，他就躺在那里不省人事了，已经快不行了。他父亲想要拍的说，亲爱的，那人大约51岁，那他说，啊，亲爱的，静静躺着。他想要起来，他的小胳膊伸出来只有那么大，那孩子得了癌症，到处都是癌，没有一处不是的，他所有的器官都是癌细胞，甚至他的血液也是癌，全身都是癌。他想要爬起来，他那么硬撑着，我的手抓着他说，我说伍德，伍德，我是伯拉罕弟兄。他爸爸说，你不认识了吗？这是比尔弟兄。我都说这是比尔弟兄。他说，就像这样。他爸爸看着说，比尔，你来迟了一点。我说永远也不会迟。神就在这儿，我得有个征战。那么另外的男孩，还有另外一些的男孩，还是罪人，就站在那儿，是他的一些亲戚。我说你看孩子们要做好准备，因为你们也会到这个地步的，你们也会来到这地方，明白？可能不是经历着癌症，可能是经历别的事，可能在外面的高速公路上流血而死或别的事，你们肯定会到这地步的。我们跟他们谈话，我在等待看看圣灵会吩咐什么，等待着。我知道第一件事就是我感到那微小的点头，把手按在他身上。我走过去说，你们大家都低下头。他们都低下头，有两三个男孩在那儿。我把手放在他身上，我说，主神啊，让这男孩子清醒过来，让他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因为他能面对这事儿。他快死了，这魔鬼要伤害他，他就要死了，他快把自己给渴死了。他处在这种境地，我祈求你怜悯他。我为他祷告后，第二天早上他竟然能够坐起来同他爹爹说话了。 Busty 罗杰斯，那不久前他们从这里的医院打电话叫我去，那天在米尔顿讲完道后，我在那里就是小乔治亚卡特德医治的地方，你们大家还记得这事儿？有个史密斯弟兄，一个卫理公会的传道人说，如果有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离开我的帐篷。那是在托勒福特北部举办的那个聚会。哦，他谴责我，说着说呢，你所能想到的话他都能说了。我一句话也没说，继续做我的事儿。我有一个使命，主给我一个意象，有一只羊羔在旷野的某处被缠住了，你们大家都记得这个意象，我猜你们还记得，不是？然后我穿越旷野去那里打猎，我到托顿福特去了，莱特弟兄就是在那儿的。他们知道我们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花一角钱买了一个肥皂箱，我打算在外面站在那儿的台阶上传福音。他说他要上山顶去做点事儿，我就跟他同去。在那里有个旧的浸信会教堂，空荡荡的。主对我说在这里停住，我说莱特弟兄就把我放在这儿吧，我就停下来。他继续往前走，又返回来。我走到那里，他打不开门。我说主啊，如果你在这儿，并且你要我进教堂里去，请为我打开门。我就坐下来思想着，我听见有人过来，他说你要进教堂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这有钥匙。于是我就开始了一个聚会，第一个星期几乎什么都没有。第一个晚上我的会众是莱特弟兄一家人，那你知道到了周末连他们的院子都给占满了，但那只羊羔还没出现。曹弟兄就是在那期间得救的，现在是那里的牧师还有那些人，但我就是找不到那只羊羔在哪儿。不久从基督教会出来，下到山脚那里有个小姑娘，9年零8个月没有走动过，一直躺在那儿，她就是那只羊羔。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事儿，是的先生。那天下午，巴斯蒂罗杰斯一个大块头声音低沉的老兵站在那儿，我走了过去，史密斯弟兄的会众站在那儿嗤笑我，因奉耶稣的名施洗而取笑我。我走到托顿福特的那些泥沙水中，那里有条小溪，溪水很急，有几个执事同我一起下水。我说今天下午我站在这儿做神的圣洁经文的代表，我在圣经中读到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我转过身来，把书递给一个执事，走到那儿，我说无论谁愿悔改他的罪都可以上到这里来。我走到水里去，我说在我看来，那些天使正坐在每根枝子上观看。大约到了我给两三个人施完洗的时候，他的所有会众，那些穿着精细丝绸裙子的妇女走进水里，大声呼喊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的所有的会众施洗。你们知道的，我这有张照片，那就在这儿。那什么，加上你的能力，明白吗？随他去吧，神知道该怎么做，神知道该如何让这些事应验。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这丝毫改变不了什么，只要往前走就是了。巴斯蒂罗杰斯站在那儿，当他看见了场景时，他说那我全心相信这个。他就走出来，穿着上好的衣服走进水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大约3-4年前，他们从西阿尔巴尼的医院打电话叫我去，他患了癌症，躺在那儿，癌症在吞噬他，医生说他只能活到第二天早上，说他要死了，快点过来吧。我去了病房，我到那时就站在那儿祷告。他说比尔，在角落那儿有个彩虹在旋转。我转过身去看，我说 Busty， 这是一个约，你不会死的，宝血的约救了你。我把手按在他身上，说主神啊，接着呢，在那边的异象证明你就在这里，你的约就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在那里康复了，送他回了家。大约4-5年的时间在河里上下游钓鱼等等，癌就长在胃上头的食道四周，就产生了硬结组织，长了一个大而硬的瘤。那些医生，医院有经验的老医生告诉他，他们要给他做个骨化疗，扩张食道，以便一次能通过更多的食物。他很难一下子吃进多一点的食物，他得慢慢吃。他完成了那些化疗，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后来他们给他做手术时，发现化疗已经使得痉挛，他中风了，他半边往下麻痹到了这儿。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轻轻的半喊半叫着，他拿一支铅笔像那样他呻吟着，他想要写什么，他的好的那只手也在抖，他的左侧和他的手已经麻痹了，他写着耶稣拯救1900几几，他没能写完。所以他妻子就说，伯特弟兄，我不知道他那样写什么意思。我说罗杰斯太太，他的意思是1900几几年他得救了，并奉耶稣的名在那受洗，那就是现在得了益处，他不害怕死亡。我说主神啊，请留下他的性命，我奉耶稣的名祷告，请你留下他的性命。万寿在他身上中风离开了他，痉挛也没了，他就从床上起来，现在直到现在他一直在做见证。有了信心又要加上能力，有了能力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圣灵，基督就一定会来，因为他即圣灵是进入教会的耶稣基督的灵，把下面这些品质都彰显出来。朋友们，现在已经是12点一刻了，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你们有什么要求请走下来。在歌歌他，我怎么能成为这个人，是因为他先爱我，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就是这个原因，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可和他。今早靠着他的帮助和他的恩典，我全心向他保证，我祷告，我要每天寻求他，绝不停止，直到我感到每个要求都流进我这个小小的老雕像里，直到我能成为永生基督的一个彰显，因为他成为我，他成为我这样的罪人，叫我可以像他那样成为神的义，他取代了我的位置，主啊，让我现在取代他的位置，因为那是他为我而死的目的。有多少人要靠着神的恩典做出同样的保证，现在请低下头，把手举起来。我爱他，主啊，我起誓，这教会也起誓，成为耶稣基督完美的身量，因为他先爱我们，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才可以。